哦，如果说你把你的意识当作是一个焦点，事实上意识就是个焦点，因为我可以这样想，我也可以那样想嘛。所以你这样想的时候，就有这样想的感觉跟情感，对不对？我那样想的时候，我有那样的想的感觉跟情感。所以它是在一个盘子当中，你可以移动到不同的位置，就好像你拍球，这球在哪里，你就在你手上。可是对球来讲，以量子的角度来看，它是在所有的地方，对吗？没错吧？因为有意识的可能性跟意识的，我们说量子纠缠的这个关系。所以量子纠缠它解释是说，一个量子，一个原子，一个分子，它跟另外一个量子之间，假如距离像我说的一亿多光年的时间，可是它是在同时，在同一刻当中，它互相改写对方的资料，他立刻知道这边发生什么事，他立刻知道他是发生什么事。你去看量子纠缠，他想两个量子，就算他距离有到冥王星那么远，可他是同时性的。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我们不要被骗。事实上，我们都在同一个板子，不断在印我们自己的信念焦点而已。好，也就是说，这样讲好了，如果你知道有一本书叫做《植物也有情绪》这一本书，这是我们这边加州的人写的书。他做了实验，他做很多很多实验，这个我们在 YouTube 都可以找得到嘛。他的一个实验是说呢，比如说这个植物是你在浇灌的，你在爱护它，你在照顾它。好，你今天从纽约那边飞过来，3000多迈，你要回来，当然起心动念，当然去买机票的时候，这一只植物是高兴到不行。因为做这个实验的作者，他是 FBI 的一个测谎专家，他在 FBI 做事情，他从一开始测植物，知道他是怎么样的运作，然后他就做很多很多的实验了，比如说一个细胞在亚利桑那州，那你在这边，那这边的人的情绪变化，亚利桑那州的那个细胞的变化是跟这边是一模一样的，他就是没有空间的问题。它没有空间的问题，换言之，没有空间的问题就表示什么？也没有时间上的问题，不是这样子吗？我如果一次看到所有的事情，是不是表示时间跟空间它其实是同时的？假如千里眼被证明是存在的话，那么是不是时间跟空间它其实是同时存在的？好，那我现在在解释的意思是，焦点本身，好，比如说这是一块黑板，对不对？你在那边点一个焦点，这个焦点是我们说思想的是非感造成的信念。我们说一个人的信念是什么？是非感嘛，我对他认为是对跟不对嘛。我觉得说我要喝茶才行，我不能喝咖啡，这是不是我认为喝茶对我比较好？那这是不是信念？是啊，是信念啦。我吃肉对我身体不好，是不是我觉得不好，所以我以后不吃？我觉得这样做比较好，那样做比较好，我觉得怎么样比较好，就会形成我一直以为的比较好，那就是我们认为的信念嘛，是不是？所以信念的形成就是是非啊。那知识的形成呢？知识的形成也是是非啊，不是吗？你先说我这样的知识比较好，那样的知识比较不好，那请问这是什么东西？是是跟非吗？对不对？我这样吃 organic 对身体比较好，那这个知识或我要怎么保养我的头发会比较黑，那这个是不是一个觉得好跟不好的一个观点？是吧？没错吧？
那无知呢？如果什么都不知道，
无知他就按照自信在做啊，按照他的自发性在做啊。有很多东西是无知的，可是他不知道他怎么会这样，可是他就是做得很好啊。好，那我们再想，这样想，那你的一生当中是由你认为对跟错在走一条线，对不对？那这条线呢，是以我们的意识，我们的自我觉得这样做是好的，所以我用这种方式在过我的一生，这是一条很细很细的线，对吗？好，那我有个内在，对不对？那我们刚提到，我看超灵气象那本书，一个内在可能有4个、5个，甚至几百个、几千个同时的自己在可能性的世界里面在过他的人生吗？那所以每一个人的一生，这个人都觉知到，就是他是一个什么库存，是一个受体。好，你的身体跟你的意识是不是你的知识的一个受体？我这样想，然后我接到什么结果，所以不断更正，我不断的这样想， 所以你的自我或你的自我意识是不是一个受体？我觉得很羞耻，是不是个受体？我觉得很害怕，是不是个受体？我是不是情绪的受体？那为什么会有情绪的受体呢？因为情绪从哪里来？从思考来的嘛。我这样想，所以我有个情绪，而这个情绪必须要有个受体才产生自我嘛，这样对吗？是吧？没错吧？所以你的你以为的自己，它其实是一个意识活动的受体，它就是个接受体。那你看哦，我们在外面有一个受体，难道我们内往内没有一个受体吗？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比如说我现在这里我开一家公司，那这是我的，我有人来买东西，有人来送东西给我，有人退东西，有人换东西，所以这个地方要形成什么库存？那这个库存是不是我的受体？就形成自我了嘛？好像说，哎，我跟 Kitty 很好，我跟 Jen 很好，我跟这个 Shelley 很好，那这些东西是不是因为我跟你们之间的这个对应关系产生一个受体？是我觉得你很好，或你觉得我很好，或你觉得我不好，或我觉得你不好，或我这件事情让我很难过，这件事情让我怎么样都走不过去，那这是不是情绪的受体？那情绪的受体是来自想法哦，因为想法变了就变了哦，它是可以变的，对吗？因为你有不同想法你就变了嘛，所以你人是一个受体。好，那既然这个是库存，那难道前面没有一个库存吗？你的供应商没有库存吗？所以一定会有后面的受体，因为这个是行动的受体，是内在对外面行动的受体，所以内在一定有一个受体，可不可以这样讲？可以吗？对不对？那根据赛斯的说法的话，比如说我们的 oversoul， 我们的超灵，它在同时之间它可能创造四个存有，这四个存有可能在不同的时空，因为时空只是我们的概念而已。好，我刚刚提过，一个是在三万五百年前，一个是在公元2300年前，说还没到，对，对你来讲还没到。好，就好像我在讲说那个星座那个星云离地球是1亿6000多万光年，你看到它，你照到它的照片，可是那个是1亿6000多年前的照片，不是这样子吗？那有没有可能我的意识就好像量子一样，在同时间我跑到那边去？所以这样的同时来，你觉得有时间观吗？假如有一个我们说的你的能是动态嘛，一个思维，一个思想的一个受体，对不对？那知的话，前知跟前能，假如说有个东西它是前知跟前能的时候，它真的就没有时空了吗？是不是这样子？如果我前知又前能，我现在所感受到的事情，在时间上我全部都感受到，在空间上我全部都感受到，那请问时间跟空间对我会有意义吗？没有，对不对？好，那个叫面。那我现在要画一个东西，就是说你的意识它是一个点，因为它是个焦点，一个观看的焦点，而你过的这一生它是一条线，而你的内在，你的内在或者说你的 oversoul， 它是一条宽频比较宽的线，它包含了好几条线，而你的存有可能是一条面，一个面，而一切万有它是各个面。那对各个面而言的话，它就没有所谓的时空观了。好，那你说讲这些做什么？讲这些做什么？讲这些当然很有用，因为你知道，假如这个这样的一个理论是成立的话，而事实上，当你在看超灵七号的那个曼纽诠释今生，他所讲的哈，他有一句话哈，他是这么说，我觉得这句话很有意思，所以我把它截录下来哈。他说，时间是一种无可描述的经验不同表象而已。你觉得时间它是个经验的不同表象而已，就是你有你的经验，对不对？我有我的经验。到现在为止 ，Megan， 你比如说你现在过了50年，过了60年，这60年对你来讲的话，好像有，好像没有，就像一瞬间。你还觉得你是个小娃娃，你还觉得你是个小女生，对不对？你还觉得你在屏东的某个地方，那可是你又觉得现在在这边，然后又老了，是不是？那所以这样的一个感觉的话，它其实是什么？是不是经验的表象？是不是一种经验的表象？所以我们的生生世世是不是都是一个经验的表象？好， 那现在出现一个问题了哈，就是你以为的自我哈，它只是你现在观看的焦点的话，那其实在这个你的各个自我当中，我们刚不是提到吗？我们的信念是个焦点，我们的人生是一条线，那我们的内在是一条宽频。好，那你在这条线上的时候，其实宽频的部分你都可以使用。所以为什么我到最后这个主题会列到后来，就是说你真的要做的事情是你要学会思考，你要学会运用想象力。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要去学任何别人已经有的东西嘛，别人的东西你可以当参考，不是说你不要学，可是怎么应用它变成你生命中去创造你想要的那个经验，那个才是真正重要的。你不是来这边为了过一段生活而过一段生活，你不是要维持生命而维持生命。坦白说，如果你对生死真的很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所有人在谈拼死经验的时候都在谈一件事情，说我怎么不觉得我死掉了，可是我死掉了。像那个莉蒂亚哈，莉蒂亚她死的时候是她的超灵骗她嘛，她因为她怕她没有，她是无神论者，她怕她太慌张了，她说我们先往前走，她变成她的男朋友坐在她旁边了，然后就跟她讲说前面哈有一个隧道很黑哦，啊没有关系，我们过了隧道后面就是很漂亮的地方，然后呢就有人在等你念你的朗诵诗。所以他自己死掉他自己不知道。那你看灵魂永生上面有很多描述，也这样描述，是说齁诶好像死掉了，可是一看诶那个不自己不知道自己死掉嘛，看到诶有人在那边做丧事啊，到底是谁啊，走过去看诶怎么是我的照片，诶看诶这个人怎么是我，这样子他反而自己吓到了。好，所以死亡本身呢，如果你去听到人家在描述拼死经验，像我们有几个同学，他们在描述拼死经验的时候，他说好痛好痛，最后他突然间好舒服，然后在一个很大的房间上面都贴着什么爱你什么爱你什么爱你这样子哈。那他说他那一刻他会觉得充满着恩宠，充满着喜悦，也就是说，其实并不是我们想象看到那种血肉模糊，或者是说痛苦到不行，或者是怎么样。其实我觉得《漫游前世今生》这本书真的是值得看啦，因为它是一个赛斯观的生死学，它是告诉你说其实换身体齁是非常非常简单的，而且你没有人不死嘛，人一定会死，既然都会死，其实我们怕的到底是什么。好，那如果都会死，那其实我们真的要做的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想做的是什么。因为这个事情我们弄不清楚的时候，我们就会卡在一个东西上，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是你要的，可是呢你一直觉得你不要它。比如说我现在要独立，我现在要自主，我现在反而有更多掌握我人生的机会的时候，我反而会觉得说啊，你怎么都没有在关注，啊，你怎么就不帮助我，啊，你怎么样这样。不是这样子，因为你事实上已经掌握到了，到这个时候你的内在跟外在共同创造一个机会，就是我想做我该做的事情，因为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可是这个时候你反而会牵涉到很多的世俗观点，就是啊，我应该要怎样才对，我应该要怎么好这样，啊，我应该要怎样维持人家看你是什么形象才对。可是如果是那样，如果你只是为了活着而活着，那活着要做什么，对吧？所以这是一个思维啦。这个我是觉得说，其实我今天在写这个题目的时候，我自己有一点我在想说讲这个会不会太无聊了，哦，不过你去思考，因为应该没有什么人用这种角度在谈的，哦，但是你看透了它的时候，我们你认为的人生身体它是一个受体，什么样的受体呢？一个思维的受体，意念的受体。其实想想看，如果我今天我不会思维，我没有意念的话，那我还存在吗？如果我没有意念，我还存在吗？我不存在了，对不对？好，那当我睡着的时候，我就没有意念了，对不对？我对物质世界没有意念，有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对吗？就像你静坐的时候，你有可能把你的意念停下来吗？你没有可能停下来吗？所以佛经在讲一弹指有400多万个念头嘛，一刹那是46000嘛，那一弹指是90个刹那嘛，所以换言之，就是一个弹指这样一秒当中，哦，你可能有数不尽的念头在你脑海，就是它通过你 那现在问题是他通过你的时候，你在选哪个东西是你要的焦点，那变成你的信念，变成你过的人生。但是其实有很多可能性，因为你选择不同的观点或不同的选择，那决定这样做的时候是不是会不同嘛？对不对？比如说 Megan， 我突然觉得说，哦，我现在突然我回去以后我就想要去做面包了，然后面包面包去帮助很多人了，假设这样子哦，很难讲啊，你可能两三年三四年之后，你可能是洛杉矶最伟大的这个慈善家跟面包师啊，对不对？你很难讲啊。也这是早，我刚刚在跟 Megan 聊天，然后早上我看到的一则新闻嘛，就是他太太过世之后留给他一个食谱，他就去做了，然后做了以后就帮助其他的人，哦，就是那些慈善机构把不要的面做好的面包给他们吃嘛，就最后他现在变成很有名的这个慈善家，然后很多人在帮他。所以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有所行动的话，我们本体根本不存在。如果你今天没有念头，你根本不觉得自己存在嘛。你今天如果没有做任何事情，你根本没有那个我是谁的感觉嘛，对不对？我如果不做任何事情，我根本没有我是谁的感觉啊，对不对？我在从事房地产好了，可是假如说五年十年我都不再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不会说，哎，我是在做房地产，你不会这样讲嘛，对不对？那我如果说在这边都没有在开读书会，你不会说这里有个中心，哎，不会有中心嘛。所以一定是你的行动，那你是一个受体，所以你在受体当中你感觉到我自己的存在，然后因为你不断在行动，所以你不断扩大。
那意思也就是说，每天我们都会面临种种不一样的选择，还是要选择就是了。
你去想想看，那些在你脑海里的思想，那些很多的想法，它是你自己想出来的吗？还是它不知道怎么样冒出来的？这个事情很重要，为什么？因为这牵涉到胡华在提到的那个所谓的自信的部分。你的内在不断的涌出很多的念头，而这些念头它从哪里来？而你选择某一个念头当自己的念头，有时候我们连觉察都没有觉察，或我喜欢我不喜欢你并不知道，你是完完全全不自觉。就好像刚刚肖磊在讲的，有些人他是无知，他就按照他本质本性在走。
每个人呢，就说也有可能，就说每天在走的时候，也是不知不觉的情况下在走，还是说你要有很明显的去做这个选择，是这样。
有一种说法，不晓得你信不信的哈，就是我如果完全我就完全就按照我原来的那个冲动在走我的人生哈，我不管好或不好哈，我还是在完成我内在希望完成的那个自己。因为我们常常人家我们会觉得很痛苦，会过得好像很难过，然后人生觉得好像毫无方向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拿别人的目标、别人的价值或社会的观点来不断逼迫我们自己嘛。就像诶，你是客家人对不对？像我刚我们也提到嘛，我自己也有一部分的血统是客家，所以我很知道，如果你不好好做，不好好努力认真做事情，不做尽所有的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说我真的很不好。就是没有说没有一定不好哦，可是你就会觉得你不好啊。啊，我前两天跟朋友在一起嘛，哈，我的朋友他说呢，他去参加他朋友的这个这个宴席啦，就是他家吃饭嘛。他说桌上摆了七瓶酒，那他们喝了七瓶酒，那一瓶酒一瓶53万台币。他讲了一个牌子，我没有记啦。他说：“那你觉得就好像几个人就这样喝嘛，哈，啊，就喝了七瓶酒，357,350万，结束掉。然后他们说呢，很便宜。然后他又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次国外的客人来，已经决定不跟我们买东西了。那可是，在走之前中午呢，就到了就跟他喝酒，倒一杯酒给他。这个老板他识货，他说啊，这一瓶酒。”这瓶酒快要20,000块美金了，红酒而已哦。你不信的话，我跟你讲，像我们家旁边就有一家卖酒的哈、哦。我有一次去看，哈、啊， 一瓶红酒一万多块，这是我看到最贵，我们还没有看到两万块的啦。我不知道那个喝了是不是可以做皇帝这样子。那我就问我这个朋友哈，我这个朋友见多识广，我说，那你喝那个酒跟喝十块钱的酒到底差别在哪里？他说真的比较细。我说什么东西叫比较细？他说你就会发现到它你在舌尖上，他说不是看颜色，他说吞下去都就是你品尝它的时候，他说真的是不一样啊。所以你看感官上的美妙，好，比如说一幅画看起来解说很棒很好的时候，一幅就没有穿衣服画下来的那个画像啊，可以卖57亿台币，这是最近拍卖的，就是一个裸女的就躺在椅子上的照片，卖57亿台币，谁买知道吗？一个上海的一个人，听说是以前也是默默无闻开计程车的，后来他花了嘛，就他57亿去买那一张名画这样子。好，那57亿台币或者是一瓶酒，53万，那你喝了7瓶酒300多万，你觉得你喝得下去吗？我不知道，我对我来讲，我是觉得好像我是喝不下去的哈。可是你知道，截肢真的是有不同的价值观点，对不对？真的有不同。有的人会认为说这个没什么啊，这个没什么啊。可是对我们这个小老百姓的话，我觉得说啊，那个比他偷贼啊。
所以有的时候像这种喝这种酒的话，当然那种口感是一种，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所谓的那种心理的那种
我们想能够满足很大的自尊心吗？对不对？你其实坦白说来可能是有差啦，但是你说差到多严我的确是不知道啦，可能对我来讲也是乌龟吃大麦浪费粮食。
炫耀搞不好是一种心理上满足感很深的，就哦，我这辈子喝过一瓶酒53万台币，
对，
这还变得一种话题。
好像他说呢，他说好像大家都知道，一提到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这牌这是很贵很贵的酒，他们知道。他提了，但是我记不起来，因为我想不会去买这种酒。我看到最贵的就是那个波尔多，法国波尔多的一瓶酒，就10000多块美金嘛。你如果到我们普利亚那边去哈，那边有一个就57号 Imperial 下去左转，那里面有一家卖酒的，你去看他柜子上的酒都很贵。
是 Mall 吗？
不是 Mall 里面，是 Mall 在这一边，它是在另外一边。哎，对，嗯。
吹的酒那一边。
对对对。
就信念
呢、啊？就是信念，因为你喝一瓶酒，你会觉得那个很值得；你买一幅画，你会觉得很值得。这是什么作祟？信念作祟嘛，对不对？对啊。可是你去帮助别人，你可能会认为说：“我干嘛要这样做？”你可能不会这样做啊，就完全是个信念的结果啊。那我的意思是说，真正来讲，我们的人生在过的时候，我如果愿意去享受我的生活，哈。我会愿意把我所有现在的现状想成是我创造的材料。那如果我想成我创造的材料，我要问我自己为什么现在摆这个东西在我眼前，那么我不是去看看用现在的状况跟我认为的标准做比较，因为那个比较起来的话，你又觉得说现在这个状况是你不要的。可是不一定，因为只要呈现在你面前，我们说意念创造实相，对不对？或者是外境就是心境的反射，或者是万华为心造，其实只要呈现在你面前的人生，它往往就是你的念头之前的念头之前的决定所造成的结果。那你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结果？你要去看，而不是说去排斥或者说这样不好，而是它事实上是摆在你面前你可以好好创造的一个材料了。
结果是以前你选择的材料，你现状是你以前选择的材料的结果，那现在的结果呢又是以后的选择材料的，又是现在的结果又是以后的材料。
这里哦，我个人是觉得说赛斯书他提到一个东西很好玩，比如说一开始他告诉你怎么样去看你的信念， 啊，比如四灰就是你的信念，对不对？你的人生做现状就是你的信念，对不对？那感觉上好像是你必须要去改变你的信念，或者是你要跟着你的某些信念，或者是移动你的焦点，换成不同的信念，你的人生会过得比较好，对不对？但是事实上他要讲的哦，我个人是认为说，信念本身或操作信念本身，它只是一个钓鱼的饵而已啦。因为你过什么样的人生哦，他不是在讲一个可能性的世界吗？到后来讲到了未知的实相，未知的实相的话，他谈到你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比如说你有一个现在退休的自己，对吗？但是你有一个这个时候生意做得非常非常好的自己，好啊，你也有一个穷苦潦倒的自己，你也有一个很富有的自己，但是所有的方向，所有你所进行的路线呢，它都朝向一个最后的目的，叫做我们叫做什么？叫做拼图，叫做灵魂的拼图，就是我。最后我会达到什么目的，可是在过程当中我可能采取不同的路线在行进，而其实任何一条行进路线，只要你安下来的话，它都会在一种最好的状态，因为内在对你的推力跟你所做的事情它会很吻合。为什么？因为呈现在你面前就是你所要的，而你继续走的部分呢，它一定会根据你内在的需要画一条线在往前走的。所以为什么我要讲说点线、宽线、面，然后再来就是整体，因为你的信念就是你的焦点，对吗？啊，你的人生就是你的细线呢、啊，啊，你有很多很多可能性的人生，就变成一种宽平的线，就好像粗粗的线这样画过去啊，这里面有很多线呢、啊。然后你的内在存有是不是像一个面一样？因为它所有的可能性都会经过，所有你的人生它的体验都会体验到。啊，这个在赛斯书里面它有一个名词叫做。完形意识或叫 get star， 也就是说所有可能做到的部分他都会做到了。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好像在我们经过我们人生的时候，似乎是不需要把那些不愉快痛苦或者排斥的观念放在我们的心中。为什么？因为那种排斥的想法是在阻止能量的流动嘛，在阻止我不能往前走的这个方向嘛。所以在那个金刚经里面，他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一句话，就是你念了半天，就他大家都会朗朗上口，就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是不是？我只要不阻挡他的话，就是我就顺势而行，而我在每一刻我都是很用心的在过我自己的生活。因为我现在跟价值观相比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说啊，我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生活啊？好，或者我现在怎么这么孤独啊？或者我现在怎么好像一事无成？或者我好像是被害，被人家就是突然间觉得说背叛或怎么样的？可是会不会这就是你要的？就会不会？绝对会的，这就是你要的，不然你不会创造这样的人生在你手上让你操作嘛？因为它不够是一条线而已啊。它就是一条线而已啊。哦，我今天有写一个 email 啦，我是写说，有时候看着那些过气老旧的照片，然后你会在想说，以我现在来看，如果当时我采取什么样的行动的时候，某些你不愉快的情形现在不会发生，比如说儿女不会变坏啦，老公会怎么样啦，或老婆怎么样啦，或我的工作更好啦，或是怎么样，爸爸妈妈会活得更健康啊。总而言之，你在看着照片，你会想起很多你觉得遗憾，你觉得说没有做好的那些事情，然后在泪水当中你会诉说着你的故事。但是这个故事其实是什么？是你用现在的你的信念在编这个故事。而事实上所有发生的事情，它只要是发生的，就是我们说宇宙的需要了。好，那总会想说另外一种状况可能会比现在好很多很多。那其实我们要学的是说，我们愿不愿意接受现在状况就是我所要的最好。因为假如你有这种想法的时候，那些痛苦的情绪就会不见了，不是吗？这就是我所要的。现在问题是你不知道你要什么。在那个超灵七二的第二册当中，他就提到莉莉亚怎么样的不进去那个小女生的身体，她不去投胎了，然后她要去证明说这个 众神是真的存在的这样子、哦、那可能会说莉迪亚你怎么会不想投胎，其实莉迪亚不是不想投胎，是她以前做的决定她现在忘记了，就她曾经做的决定要去投胎要当那个女生小女生，可是她到后来她自己忘记了，忘记了她当面临到那种状况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觉得我要投胎重新过一生对不对，可是当你没有身体的时候你就开始想说我干嘛要这样麻烦，你可能就不干了你知道吗，是不是，就是当我撤退的时候你可能就不干了，有很多夫妻不是说我们来假离婚吗，然后假离婚以后我等事情解决我们再离婚再结婚，常常假离婚就是你们干嘛要再结一次这么麻烦做什么，对啊，会有那种就是不同的立足点的时候会有不同的想法会出来，对啊，所以我们常常会决定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忘记了。那我这里提到几个观点，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信念嘛，信念大概你可以解释成你对事情觉得什么是好的，所以一直累积那种什么是好的想法，久了以后你就一直根据那个部分来做，而常常那个东西好是因为你下了定义，那下了这个定义之后这个定义有时候是很难更改的啦。好，比如说啊，人就是要谦卑啊，那有一次你就看到你自己在宣扬自己的时候你就说哦，是很不应该我没有谦卑这样，但不一定啦，有时候你可以谦卑有时候你可以不谦卑，可以吗，还是可以吧，对不对，有时候我就是喜欢这样我有时候喜欢那样不行吗，然后你要一定要像范仲淹那样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你就全部都不要生活嘛，你每天都很苦啊，天下还没有忧你就要先忧，那天下七十几亿人你永远不可能是快乐的嘛，对不对，那后天下之乐而乐你放心绝对不会有那一天的，不是吗，不可能有那一天啊，所以有的时候你该乐还是要乐吧、yeah. 我们的记忆其实不是很可靠，比如说我以前觉得比如说你跟你老公或老婆讲说哎，我们恋爱的时候啊，我们走在哪条路上哦，那个时候好罗曼蒂克，对方可能会说哪有、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记得就、我觉得不是那样、那种想法会不一样，记忆可能跟着当时你的心态你会重新去组织你以前的部分，所以其实记忆是不是很可靠，可是记忆就是在我们内心里面它会根据我们的信念来做改变，而我们所猜测的或者是说你做梦或者是你回溯或者是你怎么样，甚至就算你在那种好像有人催眠你到前世今生那种做法的时候，它都仍然受到你现在信念的影响，对，因为你现在是这样想嘛，所以你对应的以前的生命形式是那另外一种，可是当你的想法改变之后那全部的那个部分就全部都改掉了。比较重要的是我们明明知道信念是在无意中它会限制我们的想象力，可是我们的想象力却是一个把我们的信念移到我们所要的或者更宽广的那个部分的一个动力啦。比如说你有一个火箭要往月球上飞，可是呢你绑了它五花大绑，你就再怎么样的力量它都挥不上去。那我们的想象力，假如说我们刚讲的那个立论点对的话，好，比如说你如果是一条线啊，你的内在是一条宽屏，好，啊，你的内在是一条面的话，那其实你的想象力是可以让你游走在所有的这个点跟面跟线当中，然后去取得你所要的这个资料。可是如果说你有一个信念把它限制住的话，那么这样的话你就会限制在你原来的思想之下，你没办法动。
那某些情况下是不知道说被限制的，也有可能嘛，哈。很多情况下可能不知道说这个信念已经限制住了。
是，大部分都是无意被限制的，你并不知道，因为你知道就不算，它就不算信念了嘛。
这种情况下怎么样去察觉，怎么样去这个
Hello。很简单啦、啊、当你觉得看很某个人觉得是很不习惯的时候，那一定有你的信念所在。或你觉得说什么事情让你觉得很难过的时候，那也一定有一个你的限制性的信念所在。为什么？因为就好像我们在提到，我之前提很多次了，比如说你看到我的衣服是黑色的，那为什么它是黑色的？因为对它的黑色的光它不吸收嘛，它呈现出来黑色的。你看丁山的衣服是红色，对不对？是因为光线照在他的衣服上，那个红色的光在他的身这个衣服上不吸收，它呈现出来。所以当我们看任何事情，我们看不过去，我们难过，或我们不管你是喜怒哀乐的哪一种，它都是你的信念所在。那现在问题是，信念不是说不好，信念都很好，因为你不可能不穿衣服到外面去走动嘛，所以你一定带着信念在这个人世间走，所以信念没有不好。可是信念它有时效性，比如说小时候人家跟你讲说过马路要小心，好，然后要大人牵你才能走。那 Megan 你现在过马路需要大人牵你走吗？不会嘛，对不对？因为有信念会经常的在变换嘛。所以，但是问题是我们就要看到我们的信念是什么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之前我们有提到，赛斯在提的最重要的就是那个九大限制性信念。其实我今天因为之前有提过，但是像这种比较重要的部分，我还是希望说不断的大家来互相勉励，互相再提一下，什么是我们最大的限制？对，你在物质世界当中限制你最多的是哪九大问题？第一个就是人生是苦的。各位，你们哪个人觉得你来这边每天都在享受，有吗？人生是苦的是第一个，但是人生不是苦的啦。赛斯的观点是认为说，你就是用你的信念在过你的人生而已啊，哪有是苦的？是你带这种观点你才会觉得是苦的啊，你排斥它才会觉得苦啊。你可以高高兴兴去过所有的事情，就算你痛苦的时候，你现在很苦的时候，你也可以用另外一个观点去看，不错，我有新的观点了、啊。所以人生是苦的是第一大限制性信念。第二个呢，身体是吃极品是不好的。你会说不会啊，怎么不会？那个你说、哎、我头发现在白了，哎，这个白了我要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去克服，对不对？怎么不会？只是你不知道而已。有的时候你在看镜子，哎，我最近怎么比较老啊、哎？我最近怎么，那你都一直觉得自己的身体是刺激品，但是身体只是反映你的身体是什么，是新的一面镜子嘛，对不对？所以它并没有不任何的身体状况，它没有不好啊。可是你敢说我比林志玲更漂亮吗？你敢吗？没有啊。对啊，啊，对，很多的观念，比如说夫妻之间的观念，你会认为说，我其实跟男生或我其实跟女生，我们是平等的，你敢这样吗？还是你就说，哎，我们当女人嘛，总是要亏一点，总会这样嘛？我说，哦，我不应该怎样，我不应该这样，我是女生啊。所以，身体是次级品，那你拥有的身体，其实它就是你操作的方式。第二个嘛，那第三个是什么？我没有办法改变现状，因为我被害，我被绑在这里面，我没有办法。但事实上，赛斯告诉你说，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啊。你没有说你被绑在这里，没有这种事情，是你的信念让你觉得你被绑在这里。好，那第四个是什么？我的事情在很早以前就决定了嘛，我的智商就这样子了啊，我的智力就这样子啊，我的身体就是一直都不好啦。就是以前的事情把我绑住了啦，对啊。但赛斯是说，你在任何一刻当中，你的一个新的想法就会改变你的所有的一切。这是第几个？第四个，对。那第五个是说啊，前世的因果，好、啊，前世造成我的，好啊，我当时我有前世因果啦，所以我来哈、啊、就是欠他的债啦，哈、啊，我就是怎么样怎么样，这是前世，这是一个限制性信念。那第二个呢，大家都在谋算我，大家都人心是险恶的，你不会觉得大家都在帮助你啊，对啊。可是我们刚不是在提很多故事吗？像 Kitty 提的那个故事，对不对？小女生为了要帮助别人，所以大家都帮助她，对不对？所以显然来讲，我们没有真的去信任别人或相信这世界是善的。然 然后我们不愿以善的角度去诠释别人啊，就是也是限制性的信念。第六个，那第七个呢？第七个是什么？有人记得吗？啊，身体是会老的，啊，所以呢，老了就没有价值了。然后我一天一天往着老迈走，啊，那其实，假如人他是个使用意识的一个，身体是操作的一个意识的一个受体的时候，其实你的观念在变化，不是你身体吃的什么，或者是怎么样，或者是老了，然后他没有办法操作。这再次在提到说，你认为的衰老、衰弱跟老迈是一种信念的流行病，它是一个信念的流行病，因为你看大家都老了就会这样，所以你才这样。事实上，如果你没有这个观念的时候，你老年对你来讲是不会带给你病痛的。第八个，有人记得吗？还是我换一下好了。所以这个部分大家去看一看，我觉得这个你可以随时去映照一下，就是说我对这些东西，我到底在我身上有多少了。有，刚才你说的那是第八个，老是第八个。那第八个的话，我们先把它调过来哈。刚刚是第七个，第七个哈是真理只在我这边，别人都没有。真理只有在我这边。好，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觉得说他们都坏的，只有我对。好，那我们学赛斯会说，学赛斯最好啊，你们那学那什么佛教啊，什么基督教是不好的，其实没有这种道理啦。好，啊，人家回教不好，没有。就是会打仗就是因为都觉得我们才好，对方不好啊，我才对，对方不对，这样子。因为你就看到你这一边嘛。但是如果你可以用另外一种不限制的想法的时候，今天来到你身边的都是好的啦。啊，这是一个限制性信念，就是真理不是只有在你那边，所有的人所拥有的都是真理。上帝在每一只落下的麻雀当中，在每一个飘下的落叶当中都是上帝，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创造物。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哎，我学的才是最好的，才是最好。是啊，你用你的观点是这样，可是在别人观点不是这样吗？对啊。最后一个，我因为有肉体，所以我才存在。如果我死了，我就不存在了。但是这怎么有可能呢？如果有可能，就没有赛斯啊，是不是？赛斯的存在不就证明人死后是留存了吗？就算你没有肉体，你还可以写这么好的书啊。所以假如你会认为说人他可以不断换身体，就好像我说的一条线跟一个宽频或一个面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现在的每个人生你真的就可以好好去享受它，因为它不是因为你有身体所以你才存在了，不是。所以你也不可能说我老了快这个暮年的，然后呢再来就是怎么样，就一切就要消失了，这样不是这样子。它是第九个限制信念，就是当我的肉体死亡的时候，我的意识也是灭绝的。这是他在提到的那个三个那个九个限制性信念。那你说，那我要怎么样去？比如说，我希望过一个比较好的人生，那他讲的方式就是三管齐下嘛。啊，三管齐下就是因为我们要创造实相是四个方式嘛。第一个就是说，我在看我用什么信念，然后比如说做一个成功的生意人，那这个成功的生意人大概他们拥有什么样的信念？那这个信念，假如移植到你身上的时候，常常。这个信念也会造成你的成功吗？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Success always follow success 嘛，对不对？比如说你看人家写罗密欧朱丽叶啊，你看最后好感人哦，然后呢赚人泪水什么样的，那你看罗密欧朱丽叶是不是跟那个梁山伯祝英台是不是蛮相近的？ 对不对？你看那个 Titanic 是蛮相近的，你看 Madison Bridge 是不是也蛮相近的，你看所有的爱情故事他写得很动人，是不是都有同样类似的特质？所以那个特质，那个信念特质把它拉出来，把人家成功的因素拉出来，而变成你的信念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你自然就会变成那种样子啊。你觉得家庭幸福的女人大概她们的特质是什么？那她们有哪些信念？那信念有没有把我放在你的身上？这第一个嘛。第二个，那除了信念之外，信念跟信念有关的一定会带来情绪，对不对？那你有没有那个情绪？比如说我觉得我是个有钱人，可是呢我每次都是要吃泡面，那你怎么有钱嘛，对不对？因为有钱人不会吃泡面，有钱人会开一瓶红酒53万的嘛，喝了七瓶说是喝了300多万，他说没关系的。对，但我没有说叫你这么讨债了，偷贼。但是其实情绪有没有跟着变，你信念直进去了，情绪有没有跟着变？那再来就是想象力嘛，就我怎么样用我的想象力，我怎么样把我的焦点从我现在这个点移到另外一边，对不对？那最后就是你采取行动，就要朝着那个方向，你应该怎么做，你就采取那个行动。但如果你有信念的话，信念本身就会带来行动，这是一定的。好，比如我有一个信念是这样，那你有这个信念，而且如果已经成型的话，好，信念它本身就是动态，所以它一定会，你会这样做的，对啊。
也不一定就是你要的信念，这就是。
对，那在我们移动的时候，我们在这次复习了啦，因为之前就讲过了。就第一管的话，三管下第一管就是，你要针对那个你想要改变的信念，生出一个以该信念所引起的情绪相反的情绪。比如说我现在很穷，对不对？那你要不要改变一种相反的情绪？我很有钱，那我很有钱是什么情绪？所以你要生出相反的情绪，因为情绪比信念更具有实质性，因为你情绪都来了嘛。比如说我要一个幸福的家庭，可是我觉得说那个臭老公，那个家伙，钱啊长没有用的死家伙，假如你看不起他，然后你也不尊敬他，也你怎么有可能呢？因为那个情绪没有，你要生出相反的情绪出来，就是哇，这个人我好欣赏哦，啊，虽然我好爱他哈，但如果这个情绪生出来的话哈，这第一关就已经成功了。可是如果你不去生这个情绪，你还是原来那个情绪的时候，那个情绪会带你到哪里去？你去想嘛，对不对？你想那个情绪会带你到哪里去？对啊。
那情绪哪里来呢？
情绪从信念来的啊。
对啊，那比方说你对一个人，你怎么从不太爱他变成很爱他呢？
那。就是你一定是从信念开始来的。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为什么会批评他？因为我有一个标准，他不符合我的标准。我们信念是智慧观，对不对？他不符合我认为对的那一边。比如说我跟一个朋友在一起，我带他到任何一个餐厅吃饭，他就跟我讲说，你们洛杉矶没有一家好餐厅的。为什么呢？筷子就很随便的筷子啊，因为我们在台北的话，我们那个餐具都是很特别的嘛，哈。然后就人家服务各方面的，他有一个标准，因为他习惯那种标准被服务，所以你怎么样带他去吃，他都不很不舒服。你知道为什么？那假设在以前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并没有这个情绪哦，所以你就算你一个很随便的一个餐厅，他也都吃得很高兴，他没有任何批评啊。那为什么变化会这么大呢？因为他信念改了嘛。他在另外一个环境，他生活久了之后，他的很多想法变了，所以他你没有办法用原来那种方式对待他了。假如说你说啊，以前我记得说什么在中国大陆什么200块台人民币就可以买到一个新娘，那个大概十几年前的啦。啊，你买看看呢、啊？一买来以后，他的价值观立刻跟你一样，对不对？他会按照200块的生活来跟你生过吗？不可能嘛，对吧？他一旦进来了以后，他的信念会改变嘛？他信念改变之后，你没有办法用原来方式对待他啦。
Charles， 信念跟感觉是哪一个有更具影响力？
感觉是信念所造成的，对不对？所以感觉应该算是结果，信念是你的一个想法啊，感觉已经是结果了。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人我很不喜欢他，那你觉得很不喜欢他，你讨厌他的时候呢，那他是从你的信念来的吗？
那可是你刚刚讲了，你说比如说我 rationally 我知道我要改变，我要喜欢他，所以我就要做一些动作，说我要有那种喜欢他的感觉。
那你要改变信念呢？
比方说怎么改变呢？
比如说你以前都看到他不好的点，对不对？好，那你现在如果看到他好，你去找他好的点，而把那个焦点放在他好的点上的时候，你对他的厌恶就会减少。
改变焦点。
比如说这样讲，比如说你看到我，你觉得说我这个人真的很棒很好，为他家服务啊，各方面啊，你也很佩服我。然后有一天呢，比如说这样讲，我做的小偷被你看到了，我是随便乱讲了，好，然后从此以后啊，我以前做了什么事情你都看不到了嘛，对不对？你只是说啊，这个人是小偷嘛，就这样子啊，这个人就是小偷。然后你以小偷，问题是有些人对小偷这个字呢，他会引发很多的报纸上的或者是社会上给他的那些定义，对不对？啊，这个人这样很不好，很不好。所以你明明来这里，你也许会受到一些帮助，对不对？你宁愿不要啊，对不对？所以你其实是。我们说意识就是一个观看的方向，我看你什么，我看你什么。最厉害的在移动这个部分的就是我说的拜伦凯蒂嘛，他就问你一句话，百分之百是你说的这样吗？哦，那个人很糟糕，哦，这个人很没有能力，这个人很笨，啊，这个人怎么样，很自私，那百分之百吗？就发现不是百分之百。然后换个角度说，那如果用他的标准放在你身上，你会觉得怎么样？因为既然他是一个，我们说意识，如果说比如说我看到的黄色我过不去，我看到黄色齁，其实真正的问题还是你自己啦，因为你看不过那个东西嘛，所以是你自己这边出问题，而不是他那边出问题。他那边有问题，可是真正的问题出在你这边，因为你看不惯这个部分。如果你的视野或者是我的说，我说意识扩张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这个部分根本你看你不会有什么感觉啊。
那比方说我们说一个人很爱发脾气，所以他的伴侣没有办法爱他，那这种时候要
发脾气，你不觉得他很有个性吗？我这个人很 man 呢。
哦，不会，就像我说我分享的那个广东妈妈嘛，她就是常常爱发脾气，所以一般我们对她的 reaction 情绪嘛，就是不太喜欢她。
不是，你其实可以去看哈，一般来讲为什么他要发脾气？他发脾气有几个原因嘛？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不接受现在的状况嘛，对不对？那真正不接受的哈，倒不是别人的状况，反而是你他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很差嘛。所以当他自我价值感很差的时候，他会觉得你侵犯他，而且你在看不起他，所以他才发脾气。如果他能接受他自己的话，他不会发脾气，这样对吗？如果他能接受他自己，他怎么发脾气？他发不起来。我觉得这样很好。你说乔斯啊，你怎么长得那么矮？那我也觉得对啊，我怎么长得这么矮？你我能发脾气吗？不会啊，因为你说的对啊。那天不是麦克在讲个例子吗？他说，哎，丽拉，你那个裙子我看有够丑哎，你不会生气？为什么？你没有穿裙子啊，对不对？因为他讲错了嘛。所以他讲的话，你不会。这如果说丽拉，你那裤子真的啊，拜托好不好？你还穿的什么裤子？那你就立刻生气，因为你立刻同意他承认他嘛。
不是，因为刚刚你提这点，我觉得很有趣，去探讨他，就是很多时候我们说理智上我们说我要改变，变得更好，我要 change 我的一个 mindset， 我的信念，可是那个部分很多时候是很难掰过来的，你知道可是你就做不到，所以到最后你还是被情绪牵着走。
好，那某个角度来讲，你那反过头来讲，那为什么你会过不去？其实你也是不接受啊，你不接受他是他自己啊，你是你自己，不是因为他会变成这个人这样的人，那难道你有需要他变成你吗？因为你有你的观点，对不对？那他有他的观点，比如他很爱发脾气，那他就是很爱发脾气，那你要叫他不要发脾气吗？因为他就是他的本质，他所过的人生，他所体验的生命，就是用这种发脾气的方式来体验他的各种人生的条件，他不行吗？
那老师刚刚的意思，
哦，对不起，
没关系，你
是不是说如果不是像，就说不是硬掰过来的，而是说改变焦点。
对，因为
焦点好像不一样。
有的时候是你去看它，其实哦，像拜伦凯利他在操作这部分，我觉得就很好玩的了哈。比如这样讲，我说你告诉你的孩子说，你哈、哦、要不要小，不要太吝啬哈、哦，因为你吝啬对就是外面人家就会建立不好的关系。好，当你跟自己讲说我不要吝啬的时候，你比较相信说人是会吝啬的嘛，所以你的信念是什么？我很吝啬，但是我为了要相反的操作，所以我变成我要不吝啬，但其实这是什么？天平的两端。所以你一方面在做大方的事情的时候，你一方面呢又在自己觉得说啊，其实你没有，它不是你本性的一部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看过所有的其他人哦，只要他是吝啬的话，你就会暴跳如雷，因为你告诉自己我不能吝啬，你告诉自己我要什么规则，什么规则，我要守这个规则。所以当别人不守的时候，你无法接受的，因为我都想尽办法克制我自己了。可是你检查自己的信念的时候，发现到说我的信念是相信我是吝啬的耶，我的相信是我认为说人是自私的耶，所以我觉得我不应该自私啊。所以当我不自私的时候，我是用跪着我自己啊。我跪我自己的时候，首先我对自己就已经很有压力了。所以我看任何人只要他是自私的时候，我就会觉得说他很不应该，我没办法接受这一点。所以那个你不接受，当你不接受他的时候，你才会愤怒啊。可是反过头来讲，因为你不接受他，他的愤怒更大啊，因为他是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对他。某个角度来看，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国语讲的不是很好，那这就是我，你叫我改我也没办法、啊、对不对？你要讲恰是你国语可不可以讲好一点，你越讲我越讲不好啦，因为我越觉得说是啊，我现在是心灵花园，不是心灵花园啊，对不对？但我越是想要去注意这一点的时候，其实我反而没有办法。但是如果你允许你做自己，你也允许别人做他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互相欣赏的嘛。对，因为他可能就是比较他的那个容忍量比较差，那他常常这个时候他会发脾气，那你就觉得说他很可爱，因为这个家伙什么一点耐心都没有。那现在我们觉得人家不好，然后我们要生气的时候，到底那个是什么东西？比如说我现在在高速公路上，对不对？然后人家跟你比中指，哦，你那天气得不行。其实你要怎么样？你要去跟他讲说，你不要误会我，我是好人。你需要这样做吗？你没有必要啊！你跟他证明干什么？因为他根本不认识你啊！啊，过去就过去了。你一定要去证明你是好人。所以为什么真正的问题是你看自己不好，所以你不能够接受任何人觉得你不好，不是这样子吗？那我们你不要小看这一点哦。我们随时去希望证明所有人都看我是好的。如果有人看我是不好的时候，我自己就开始不舒服了。还有呢，我一直要看别人也要好的，因为别人不好，其实别人不好难道不行吗？为什么不行？你告诉我，为什么狗要跟猫一样抓老鼠？狗就是狗，它不会抓啊。那它就是这样的人啊。那它这样的人，它已经几十年、几百年，没有几百年，几十年就是这样生活的，它为什么不行？对不对？因为它是内在所希望表达的一个路线，它不可能是一个平面的东西嘛。我们上次提到说，就算你是 iPad 生产出来，都还有说什么这个 A9 的这个 chips 是不一样的，然后一个品质比较好，一个品质不好。那对人来讲，哪有可能你的基础跟我是一样的？我的信念怎么有可能跟你一样？我的出生，我的灵魂的旅程，我的想要体验的种种目标，我所克服的困难，怎么有可能有两个人是一样的？不可能。那你为什么要要求对方跟你是一样的呢？不可能做到啊！每个人都不一样啊。
Charles， 你刚刚有举一个例子，
这是平面切
划啊。比如说我还蛮喜欢你的，可是有一天我看到你做了一些偷窃的动作，然后因为我看到你的那个动作，我有了一个感觉，所以以后我看你的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那个感觉跟那个信念事实上是蛮。那个关系是很难，就比如说我对平常我对麦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可是因为他那天这样子讲我的时候，当然当时我没有什么感觉，可是后来我再回想这个事情，
很难过，
有一点不舒服。
嗯，
不舒服是因为他讲了很多次脏话，那因为讲脏话这东西是我自己没办法接受的， 那我要想他讲这脏话是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要让我，是因为他不是很喜欢我一直这样发问题呢，还是说，所以那个感觉有了，我有那个不舒服的感觉，所以以后我在看麦的时候，我可能我的信念改变了，
是
不是说信念感觉多多少少有一点感觉。
所以你去看哈，我们来看哦，没有，你去看所有的信念，我刚刚提到所有的信念是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思维观嘛，对不对？当你结，而且在思维观的后面有一个东西，你再往后拨，往后拨，信念的背后有一个东西，就是你的自我价值感。假如你的自我价值感越宽的时候，你的信念的宽度就越大，因为你不会受到那个自我价值感所绑住了。比如说人家讲你什么样的话，好，那其实在像我们比如说当老师或是当谘商师的人，就是面临一个非常非常需要注意的一个东西，就是我明知道你有什么问题，但是我应该是照我的本性跟你讲你的问题是什么，对不对？可是讲重了的话，常常这个学生就不来了。为什么？因为自尊心受伤。 他也知道你讲对，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吸收，他会觉得说为什么会那么痛，你知道吗？因为后面的那个自我价值感会把自己摒除在外面。所以其实 你看一层剥一层，你的信念后面是你的自尊心，你的自尊心后面什么，你的就是说它一层剥下去的时候，当连你那个感官本身它都是你的一个意念所形成的一个架构嘛，那你必须要一个架构才能够操作啊。我利用我现在这个架构来操作什么，操作我的信念，你现在了解这一点就好了。所以我觉得怎么样是 OK 的啦，你可以不舒服啦，只是说你必须要了解到一点，就是我在猜别人是不是有可能在意图伤害我。好，但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九大限制性信念，第六个就是人心是险恶的，人家都要谋算我，人家都要害我，人家都没有想帮助我，但不是这样子，那就是我们说的限制性信念，我们的九大的第六个嘛，对不对？
我没有什么意思，
我知道，我了解。
clarify 这个信念跟感觉的这个。
因为感觉的话，一般来讲，像我有很多同样在当老师的朋友们嘛，他就说哦，他来我班上，然后我跟他讲他的问题，他痛哭流涕，他说我真的讲到他的这个痛处，那他受惠很深，然后就是接受了很多的改变，就从此就不来了。
那真的有没有改变呢？不知道。
不是，因为太痛的时候哈。就是真的，你真的抓到他痛点的时候，所以人就是你当老师的话，你也要相对的很慈悲，就是说，就是你如果因为为什么你会让人家这么痛，就是你要看看你是不是你有一个信念，就是你会把对方压出来不可，因为你还是可以让他躲一躲啦，你可以点他，但是其实是你还是要注意到他的自尊心啦。
那如果我们往后拨信念的话，如果我相信他没有理由对我有恶意的话，
是。
那我如果退缩了，我以后就不再接触了，那我可能就进步比较
缓慢了。没有，那个东西就是我
不。如果我还是继续的话，我会进步的比较快。
对对对，那就要看，所以这个东西是这样子哈，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一件事情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我们说信念在创造人生，对不对？比如说，我相信对方是对我有善意的。那么假如你相信对方是有善意的话，你就会不断的接受到正面的能量的供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我今天我是一个老师或我是一个劝告者的话，我今天要劝告别人的话，我相信对方是可以接受，而且对方是一定会改变的。如果你是这样相信的时候，那么不知怎么的哈，在你的实相当中也会创造这样的结果。为什么？因为实相是你创造的，如果你深信他是很好的人，而且他一定会变得很好，而你也给对方这样的一个感觉跟暗示的时候，其实就很容易引导到他了。
最主要是人有一个天性，如果我比方说别人讲我想要我变成男生，那是不可能的事，他就不会讲的。可他如果觉得是可能的，比方说我的心胸可以宽一点，我自己会日子过得比较好一点，那他才会讲，了解我意思。所以我是觉得说
但对我们来讲，某个角度你可以相信一点，就是说我只要是看我自己的内在，我有没有在嘲笑他，有没有在批判他，如果没有的话，基本上这个是 OK 的，你甚至讲也是 OK 的。为什么？因为 最终来讲对方会理解，因为 在比较更深一点的层面来讲，他知道你是绝对的善意啦。可是话又说了，一个人到绝对善意的时候，他的面容他的言辞就会变得很和缓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当他是在一个他没有处理跟你相对的
信
念
跟 feeling 之间，因为我那天感觉他讲的是那种不是像你讲的是充满着慈悲，当一个充满慈悲心我真的为你还好的时候，你的语气你的你说 communication 嘛，因为 more than words， words 只是占 7%， 可是如果说他就是这么的我看
不会，有的事是这样子，
我看不是那种缓和，我就觉得
不是，
当然我是恶心，恶心
你知道我们大家都在学习，
对，所以我就觉得
我们大家在，但是话说那个绝对不是，
我想那句话还好，可是我想下去我就有很多的，
我知道
事情跑出来，
我了解我了解，
所以
但是我相信
我自己也是很矛盾，
我
也在学习，
我相信你是会 OK 的我深信这一点，因为我知道你灵性是非常高的，我深信这一点。但是 我现在讲的一点就是说，其实假如啦，假如我们在这个地方是完全没有所谓的社会相关，没有柴米油盐的问题，没有就是社交的任何其他的层面，我们只是可能一个礼拜或甚至好几个礼拜来见一次面的话，如果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我们都没有办法去处理的时候，我们能够处理什么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的可以借这个部分让我们的心胸更加的宽大，因为对方也在学习啦。
我了解，其实这个因此给我很大的心思。我以前我记得有几次我问你问题，就是说比如说你说宗教团体好了，不管它是什么 background， 我们都会讲仁义道德啦，什么爱啦什么的，可是我来了这个团体他没有讲这个，没有，所以我讲没有那个 structure 在，然后来几次就好像大家就听完课就回去，感觉上是没有爱，没有那种所谓的人性的那种最善良的那种。可是我那天那个 incident， 我回去以后我真的觉得我的整个 belief system 改变了，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爱。我们宗教团体一天到晚讲爱，可是好像我们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在对应的时候，都是内心深处都是明争暗斗，就是所谓的功德抢功德。可是在这里一个跟你没有，就像你讲跟你没有相关的人，可以把你的内心或者你的缺点揪出来，我不管他的 intention 是什么，可是这就是我要，我一直在学习，就是要自己去
对付
我。
这就是为什么我那么佩服你，因为你真的是有那个度量跟有那个灵性的高度，可以去接受别人的意见，所以你的成就。
因为老师，我那天我就觉得哦，我真的觉得真正的爱还是在这里的，因为当我很 weak 的时候，很需要的时候，你就看到人性的爱出来了，就像太阳，它每天就，中文有一句话叫什么？感觉上它无情，可是它是真的有情，那个怎么？
照是无情却有情。
对，好像是说，哦，好像太阳如果有情的话，它也会流眼泪还是什么？
天，
我反正类似这样子，所以我真的是很感恩呐，有这样子的一个环境。
这个也很好的一个感知哈，这种不一样的体验。
是啊，啊。
我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下？就是刚刚你有提到一个地方，就是说一个人本来就是很怎么样，不慷慨的，然后他变成慷慨，但是呢，他只要有看到不很小气的人的时候，他就会生气。意思就是说他
没有那个东西是这样，就是有的慷慨本身他是由衷的，他没有任何就是说。我甚至不觉得我是慷慨，但是我就是这样在对人。有这种人，你有一看很多这种人，就是他觉得他天生就想要分享，他没有任何价值观在后面作祟。可是有的时候就是因为你被教导的部分齁，他那个部分的话，他如果不是你由衷的部分的话，就会产生相对立的问题。然后你会发现到说，我常常讲说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你怎么样宽以待人仍然是严以律己的方式在宽以待人嘛，因为我看我自己就应该这样这样的话，所以我觉得他这样是啦，我是比较原谅他啦，可是问题是我是不是还有一个标准在后面，因为那是你的观点啊，比如说人就是很干净啊，你看到一个人脏脏的，你说好啦，我也了解你啦，我也接受你，可是问题是那个了解你有 totally 吗？没有，你后面有一个价值在嘛，只是说你把它挤压了，就是说好啦，我也 OK 啦，这样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我说的意思是说，当你了解意识它是一个焦点，而每一个人都在走它的面，而所有的状况它都会在呈现，那你不可能要求别人跟你的想法是一样的，他信念不可能跟你一样，他的特质不可能一样，他人生的目标不可能跟你一样，而所有我们的不一样都在共同分享，因为有阿赖也是嘛，有莫那是有阿赖，所以我们的所有经验都在共同分享，那他是在另外一个面向表现另外一个结果，我为什么要他跟我一模一样呢？可是如果你对他的一种尊重的时候，就会回过头来对自己的尊重，因为你当觉得可以放过他，让他去做他自己的时候，你就会回来做你自己，因为你就不会像想要跟他一样，或者是他有某不要求你，你要跟他一样做啊，对不对？就是互相绑在一起啊，你知道吧，会互相绑在一起，绑得很紧。比如说一个男生，他因为社会的关系，社会的信念会认为男生就应该怎么样，对不对？那他就是会那种样子啊。如果男生多像女生的话，那就很惨了啊，因为就是不同面。那我们也提到，如果没有对立，他就没有映照，他没有映照你就没有不同啊，他没有不同你就没有办法感觉啊。所以为什么太极要生两仪？因为两仪才可以玩啊，有两只手，一个好的一个坏的，一个好的一个坏，所以我们不断在好坏之间不断在有新的东西在做啊。假如说没有好坏，那就没有知识嘛，然后就什么没有觉知嘛，没有信念嘛，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了，连焦点都没有了，然后你的本体也不会构成，因为没有好坏你干嘛出生，对不对？那因为我一直想要表达某些部分，那要表达那个部分的话，你一定会创造一个相对的东西才能让你表现那个部分啊。你要当英雄，如果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战争，你怎么当英雄？不是这样子吗？那如果你不是某种，你不是因为你跟别人不一样，那你那个特质又怎么能够表现出你是一个有创造力的人？那你说人生就是创造，那问题是你要跟人家都相同，那你要创造什么？创造是要不同才要创造啊，不是吗？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他可不可以创造他的人生？当然可以，因为这里不是一个平面的世界，他也不是一开始所有的逻辑都一样嘛。人出生他已经有他的后面的灵魂特质，然后他来的时候他有他的自信，他有他的思维，他有他的环境，他的父母教他的都不一样。可是当我们可以开始去接受他的时候，我们就不依附了，不依附的话就回过头来，你会自我，就是会有独立思考会出来了，然后创造性会出来，因为你敢跟别人不一样，不然你也不敢跟别人不一样哦。你如果不敢跟别人不一样，你怎么创造？对吗？那对方跟你不一样，难道他不是在创造吗？就这样子啊。
就你想说敢跟人家不一样，这个里面有没有好跟坏的问题？比如说，圣伯蒂诺的那个枪击案，那个枪手他是跟别人不一样，他做了三点是跟别人不一样的。那可是我们一般的大众看他的时候，就觉得他那个行为是不好的，是被 judge 的。
那你想要说什么呢？
我要讲的就是，因为你刚刚讲说有阴就有阳嘛，有好就有坏嘛。
嗯。
那我以前有听人家讲过说，两派的说法，一派是说佛其实是不做什么的。我那时候我就把它听进去，可是我不明白什么叫佛就不做什么。
现在的重点。
那你讲的就是 make sense。然后另外一派就是所有的宗教的信仰都会教我们要为善为善，这些不好的就把它舍弃嘛。那就变成只要好的，不要不好的。
其实某个角度来看，你不觉得每个人都是在觉得自己做的是最好的事情吗？假如说你今天是个回教徒，你说不定啊，如果你是在 IS 里面的话，你会觉得说哇，他们好英雄哦，会不会这样？会吗？对不对？你看以前我们在看那个什么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好佩服他们哦。但是如果你是清朝的话，你会觉得什么？哦，这些叛逆，那捣乱社会的，对吗？是啊，我因为这种东西就有在一段时间之后哈，有很多东西它会跟着一个时间的不同，然后会有一种不同的想法。比如说我们提到说那个匈奴或者是说大蒙古帝国，它侵占了整个欧洲，杀了无数无数的人，对不对？那当然是不好嘛。可是这不好的情况，因为它杀很多人， 所以造成黑死病，因为尸体没有人收。黑死病造成什么？造成宗教的破灭，因为神父也死掉了。宗教破灭造成什么？造成文艺复兴，他思维已经不被宗教牵制了。无意识创造什么？创造现代的文明。那你说现代文明跟匈奴在攻打欧洲、占据欧洲有没有关系？有啊。那你用长时间去看的话，哈，但对短时间我们也是很不希望有这种事件发生啦。可是某个角度，我们第九个信念是什么？第九个信念说，你不是死了就没有意识。所以呢，以这个角度来看，灵魂是永生的。所以没有一个人真正死掉，你知道吗？这个东西，但我没有办法这样讲，因为这样讲，目前我们在现在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不能理解啦。可是有一天你会理解，其实没有一个人真正死掉。如果你看漫游前世今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说，我们的意识不断透过不同的情境在学习。那二次大战死了很多人，然后呢，屠杀600多万的犹太人，当然比这二十几个人要多得多嘛，600多万，对不对？可是有没有造成其他的影响？有啊。有没有其他的这个正面的一个方向？有啊。到一个程度，比如说恐怖分子越来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到说，其实宗教对立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希望借着宗教来改善自己的内心，不是吗？那些到宗教里面、到教堂里面的人，不是每个人都好虔诚吗？每个人都带着信仰在希望说有一个真正有力量的人来带给这个世界是善的吗？你不觉得人家也是这样想吗？你觉得佛教有没有希望教你善？有啊。你觉得基督教没有想教你善吗？有啊。你觉得回教没有想教你善吗？我有朋友跑到那个土耳其去旅行了，那边都是回教徒，他回来告诉我说，你知道吗，他们有多善良，我很难跟你形容。那个司机还带我们到他家去吃饭，然后多么好客，怎么样，他讲的那个东西就是觉得说，哇，那边的人真的好好。对啊。
我的问题是说，情绪应该是会互相干扰的哦。
嗯。
我刚刚讲到你说我们要尊重他的情绪，可是当他的情绪在爆发的时候，我是他旁边的人。
嗯。
我也被这个情绪给干扰到。
嗯。
我可能我也觉得，我本来是平和的心情，很开心，可是一下就被这个情绪给笼罩，然后我也觉得不开心。那我如何能够，当然这件事其实就是他对外在一些不开心的事情的反应，然后反应的结果，其实如果他不做反应他就没事，可他反应了，然后用很大的一个脾气来那我被干扰到，我如何能够抽离这个情况，不被这个情绪给干扰。
现在倒不是说你抽离现在这个情况的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在现场，我没办法。
我知道你，我意思是说，好，我为什么会造成现在这个情况发生在我眼前？比如说，有的时候你一个眼光看别人的时候，你经常就是觉得说我是看不起他的话，那么他长久接受到这个眼光，或他接受到这个压力的时候，哈，那他在某一个程度他的承受，你只是一句很简单的话。我跟你讲，很多的父母亲看到孩子，哈，我至少我在我身边的人就很多人，儿女他是完全不回家的，完全不理父母亲，假如说你叫他描述，他说没有怎样啊，我只不过是帮他买个什么东西，他不要，然后他就这样离家出走了，没有发生什么事啊。可是那个你在讲的描述的部分只是在最后的阶段，可是你没有描述在这个之前这个对应的关系，就是你一直想介入他，然后一直想更正他，然后到一个程度，他承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任何你的一点点东西都会变成一个爆发点了。所以这个，
比方说他在交通，大家在开车，他就忽然就有人超他车，他就暴跳如雷。那跟他旁边的人，
跟我没关系啊，我没有惹他。
那现在几个问题吧，我们从一个一个来播好了。比如说他暴跳如雷，
嗯，
那为什么我要因为他的无知或他的脾气不好而我会受到影响？就好像我说人家跟你比中指，对不对？那我为什么要去证明那个我是很好的？我要过去讲说你误会我了，你应该怎么样？没有没有这样，因为那是他的信念，他的观点啊，那他抛掉如果是他的事啊。
可我们在旁边就会，
对，你说到惊吓，是现在问题是在于是这个事情让你惊吓，还是你跟他相处一直都在惊吓当中，所以这个事情才会变成惊吓嘛，对不对？如果你 一直都是有一个对自己有一个强烈的信心的时候，你不会说因为他的部分来影响到你啊。也就是他并不是现在现存的问题，他是后面还有很多的东西在包着嘛。
就这只是第一线的。
对，那个是到后来，因为我已经没有办法再接受任何你的发脾气了，这才是真正的问题嘛。你以前常常发脾气，那这个发脾气的本身已经造成我对这件事情我已经产生一个信念，就是我认为说这个人就是很会发脾气，再来我真的没有办法跟这样的人相处。然后他一旦发脾气的时候，就算是他今天不管或大或小，我都会觉得说无法忍受。但是这个东西是过去跟未来影响现在，如果是现在这一点他发脾气，而且不是你引起的，所以他超车，那人家讲他脾气不好，那他也许有他的压力以后他没有办法处理的部分，那这个时候你只能会觉得说啊，这些人叫可怜的啊，很多事情都没有办法想开，你可能会产生一种同情，但是你不会说是好像就是说我受到很大的压力，但是你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受到很大的压力？其实他还是跟你过去的记忆是有关的，而且过去的记忆应该不是他对别人发脾气，而是他根本就在对你发脾气，而这个部分所累积出来的那种情绪上的爆发点。
那如果我们已经到了心理很难承受的程度的话，我们要怎么样来改善，怎么转这个焦点？
不是说三管齐下吗？三管齐下第一管就是说我怎么样产生跟这个情绪相反的情绪嘛。好，相反情绪就是说啊，你从这个当中去看，假如你可以看得出来，到你可以学到一个程度，就是我能够接受我身边的人，不管他是谁，而他在发脾气，但是他的事，而我会觉得是同情他，而不是说我来批判他，他就是一个很会发脾气的，而这个人以后对我发脾气，而且他以后会伤害我，而且他以后怎么样？因为这个大部分的恐惧都是来自以后会怎样的投射，还有那过去的经验所累积下来的。
那所谓三管齐下，过去、现在、未来。
三管齐下的话，就是你先把我们提到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就先澄清自己，就是我先把一切定位到现在。我现在定到现在的话，现在并没有真正的问题啊，他并没有对我发脾气，他并没有怎么样，他只是他现在心情不好。你知道一般来讲啊，我在描述男人的心态哈，比如说我有一个 case 是这样，他跟他交往了大概一个多月，两个人已经差不多要结婚了啊，也都是很好的一对，结果呢，因为带他去找房子啦，然后怎么样找都找不到，就是女生呢就跟他讲说，哎呀，你要不要问一下别人啊？要查，大概讲了好几次了，最后这个人就整个脾气爆发了，就摔手机，然后叫他下车这样子。那我听他的描述的时候，我会觉得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啊？好，那你一定会想说，啊，本来不是两个恋爱很好吗？啊，怎么会为了一个找路就变成这种样子？但是你会发现在男生身上常常会发生，为什么？他首先他觉得说他在你面前他没有面子，而他又必须要维持一个比你高的位置，这男人是被社会这样期许的，所以他会觉得自尊心不够，这第一个，他是发脾气。好了，不发脾气的时候他还像个人，对不对？他一旦发脾气的时候，首先他知道你不把他当人的，因为你就说你怎么又在发脾气的，他你不讲他先知道，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他知道的很，他先发脾气，他就开始又在觉得说啊，我怎么这么烂？但是为了自尊，他又不能说我很烂，你知道吗？所以他是打自己好几下耳光。突然间这一次发生之后，耳光拼命打，我又发脾气了，然后我又打自己，我又在你面前又没面子，我又打一下，然后看到我在你面前又让你就自己又很丢脸，然后我又是一个不好形象了，然后我又不是好老公了，所以一下打自己好几下，你知道我意思吗？但是你要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他对你一百依百顺的，最主要的问题是他在你面前突然间可以放松，突然间有安全感，突然间觉得说在你面前是安全的。
男人怎么样就会有安全感？
他只要自尊心有了，他就有安全感。因为男人被期许的跟女人真的不一样，这种动物我在讲动物就是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女人的话比如说你看女孩子小时候，男孩子女孩子一跌倒，男生会哭女生会哭都一样的，对不对？然后呢，到了一个年纪之后女生还是会哭，但是男生不会哭，难道不痛吗？他为什么不哭？因为他觉得哭太没面子了。为什么以前在学生时代到初中 以下的时候，大家都会谈心事，男生也都会谈嘛，什么东西都会讲啊，而且都会互相讲来讲去，都很会表达自己的感觉。到了高中之后，不讲，会讲政治，会讲棒球，但是不会讲心。我不会跟你讲我的感觉，为什么？我讲我就是弱者嘛，我怎么可以告诉你我有这个问题，我有这个心理问题，那我不是变成弱者吗？我怎么可以变成弱者？弱者在动物界是没有交配权的啊，然后自己就是不应该存在的，因为我是弱者。所以这种你不是当事人哈，你比较难了解。可是当他在你面前又没有办法表现出好的，他表现出暴躁，难道社会标准不知道暴躁是不好吗？那他生气不好他会不知道吗？可是因为他一时就没有办法控制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他就马上一眼看到你在旁边的时候，他就更加生气，因为我又表现一个很不好的给你看了。
Charles， 你刚刚讲的那个过程啊，在我们每一个人当下，怎么在那么短的时间，你的头脑可以 process 那么多的东西，看到自己哦，就是哦，我的自尊心受伤害了，我真的
我跟你讲，意念在变的时候哈，意念可以有几千公里，在同一个瞬间可以知，所以意念在变的时候，他会把所有他的记忆一下全部都牵出来了。男生他如果第一次开始生气之后，他经常生气的可能性比以前要高很多很多倍。他如果生气很多次之后，他再生气他就易如反掌，然后他越生气他就越没有办法变成 好男人。因为你必须要在他心里面他开始觉得他是个好人的时候，他会越表现越好。
那怎么扭转呢？
这个你在谈意志学，在那个哈佛大学有谈很多有关于意志学方面，意志学他提到很多有关这个很有趣的例子，就是抽烟的人他假如没有罪恶感，他戒烟的可能性会很高。如果他觉得说这样抽烟很不好，他会越抽烟。那连吃糖也是一样哦，比如说我这样同样的糖，我就说吃糖啊，这个会很肥，这不应该，这种太糟蹋自己的，这样的人他在吃糖的可能性会比平常要高 3.5 倍。
那个太太已经让先生觉得在他面前很没有面子，就先生已经有这种感觉之后，这个太太怎么样来扭转这个局势呢？
就你先必须要先真的澄清到自己，因为你知道感觉这种东西，你说有很多人，尤其有很多我自己的一个个案当中有很多例子，他说我都很和气对他啊，你看我录音给你听，我跟他我都是很和气啊。我就想到那个东来博弈说，这个就是说是诸公那叫什么公啊，什么公互断义，不是断义互他，意思是说他的意思是说其实你是引诱他进去哪个，因为你自己是冷静到可以用一种方式去跟他对应，你明知道他生气，哎，你引他生气，可是你是很冷静的，你越冷静对方是越抓狂，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他会觉得说这种根本就不是对应，而且你越好就越呈现他不好，不是吗？到后来的话，当一个人觉得说跟你在一起的话，他真的很坏的时候，他会有一种效应叫管他的效应，在心理学上有一种效应叫做管他的效应，就说反正你就看我这样，我烂给你看了，我就烂给你看，你说我烂吗？好吧，我就烂给你看，你有没有这个心态？我们大家都有，我们大家都有。
是不是建议说就不要那么一直抓下来？
不是，基本上你必须要了解一点，就是你是你，他是他，你能够接受他所有的面相。
我来分享一件事情，有关于你们刚刚提到的，就是说老公突然间发脾气的时候，我自己本身以前就是常常的压抑自己说他在发脾气，但是我本身不能否认一定会被他这个影响这个情绪嘛。那20来年到达这个第一次我听到乔老师讲过一句话，他是这么说，他说男人呢他本身也有压抑，他社会的我听到那个时候我就有很大的震撼，他说男人一直都说一定要怎么样，不能哭，要不要那么柔弱，所以他呢有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他本身的压力，种种压力， 那是我第一次我听到的时候，是好像觉得说一种震撼，因为我也觉得我一直把男人当成说男人必须要这样，必须要那样。从那一次之后呢，对这个，因为我跟我老公也是这样，他生气的时候我也是二十几年，我看着就已经很不顺眼了。你发什么脾气？我在你旁边，我是好好的，然后又被你这个影响，所以整个来讲呢，我就本身还不舒服。自从他这个提过之后呢，慢慢的发现，就说其实，当然了，我的个案就是说，我会看老公这种样子呢，也延伸到我以前老爸是怎么样子，有这样的一种延伸。我在这里有一个工作坊操作之后也就说有很大的一种缓和。那最起码来讲的话，我现在有的时候会感觉就是说，他真的发脾气的时候，实在他自己也是很没有办法去控制，而且没有错，我以前对他来讲的话可能也没有去很尊重他，因为我感觉我就好像没有得到很呵护的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他发脾气的时候可能有觉得说我一直都没有的，但是我不知道。所以我想分享的就是说，某一天你会感觉就是说，其实他在背后也有一种他的无奈吧。那这种情况下就不会感觉就一直冲着自己说，我这么好好的，怎么你会这样子对待我。那有这样子在相反在这样在框的时候呢，就不会觉得对他有那种很强烈的、很生气的那种感觉。
就是如果我们体会到他的痛苦的话，
我们常常是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对女人来讲，美丽就是最重要，然后自尊不是那么重要。比如说你们去问人家路怎么走，你不会觉得有什么困难啊，或者我这不会你来帮我忙，我这个电视不会修你帮我修，你会觉得说这很理所当然啊。可是我跟你讲，男生不会，那不会，他不会跟你讲说，你来帮我看看这个怎么做，很难下的。你生气问男生说，这个题目怎么解，他不会，他说我现在没有空，其实他是不会。他是不会，他不会跟你讲我不会，他讲不出来。对，他会跟你讲现在没有空，你现在怎么很忙啊，你改天再说这样子。Yeah. 就这种东西，就是因为我们强烈的信念在我们心中的，我们并不知道了。那他要他的价值，如果你不给他的价值的时候，他就立刻觉得萎下了，萎缩到一个程度的话，他一定会反弹的啦。所以当他反弹的时候就是什么，你看他真正反弹的话，其实都在表示说他没有办法接受他自己嘛，而且他认为你侵犯到他了，所以他才会一直坏脾气。然后他只要有一次坏脾气，他就会常常会继续坏下去，因为他觉得说每个男人都希望女生看他说是一个温文儒雅，然后对太太很好，绝对没有一个男人会认为说只有打老婆啦，或者是对老婆发脾气，这个绝对都不会被接受的啦，社会也不会接受，他自己也不会接受，他自己都不会接受哦。说不定他自己对自己的严苛性是更比任何人更强，因为他知道这是不对的，因为这是群体事嘛。可是有的时候，我刚刚提到那一段，我说念不出来，我现在把它找出来。他说：“钓则互宜，宜和互宜钓；猎则互狩，狩和互宜猎；庄公互熟断，熟断和互宜庄公。”就是如果你去引诱他去这样做的时候，比如说我很冷静，然后我知道他会发脾气，然后这个时候我尽量保持冷静，来把他的这个脾气把它拉下来，比照说，你看我脾气这么好，他脾气这么坏，那个就是钓则互宜啦。那你就尽量不要这样做，因为说真的，我们给对方支持跟支援，绝对是回过头来支援我们自己跟支持自己的啦。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建造原理嘛。
我在书上看到一个做法，真的会有效吗？就是说，如果这个太太她是想要跟这个先生相处下去的她就无声的去拥抱他。
可是这样子哈，说没有，我这样讲有可能有用，但是也有可能很糟糕。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他，我们说，我刚刚讲到一个人有一个信念，就是不应该对老婆发脾气，在老婆面前应该温文儒雅，应该要有一个男人的一个修养跟度量，这个大家都知道，不需要你教他，这是情理事。可是当他发脾气的时候， 你过去拥抱他，有的时候会增加他的罪恶感，因为他强烈，更强烈的对比。然后还有一点就是你的心态是什么，你的心态其实有一个心态就是我怕你继续生气下去。你去拥抱他，这个拥抱如果只是因为怕事情变恶的时候，你是比较相信事情会变恶的，所以你的信念是比较相信这事情会变恶的，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没有真的想要拥抱他嘛，可是你现在是用一种手段，一种对峙的方式，可是你的心态是什么？你比较相信他是不好的，可是你去做一个相反的东西，
就要看自己的心，
就是要看。当我还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定义来，我不是说这样一定不行，这样有可能会很好，但是就是看你当时的状态跟你自己处理到自己的情况。如果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他真正要做的事情就是你对他有一种真正由内心里面对他的一种接受跟了解，因为这样的话你会容易牵他走出他的风暴。我们刚刚提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字叫做信任他，你如果信任他，你相信他的时候才有可能把他带出来。如果你用各种方式对峙他的时候其实是没有用的，就好像我说的，如果我觉得我应该要节省，好，那现在如果说我很节省的，可是我其实是比较相信我没有钱了，所以你会一直在这边循环了，所以你会觉得说啊，他发脾气了，那我现在是拥抱他，然后让他觉得说，他是被接受。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一次两次会很有用，因为他会觉得说，你对他很好这样子。可是你不要忘记，宝刀会用牢。
他说，我们每次看问题都要那么深入吗？
不是，因为我们
只你说节省，一般我只听你说，哦，这是一种美德，我就停在那边了。可是你可以一直这样探讨下去，我就觉得
没有，你不要忘记，我们刚刚提到，我们都会穿着衣服到外面去走路，对不对？我们不会光着身体。那信念就是我们的衣服，我们一定有很多信念。那现在只是说，这个信念如果造成你极大的困难的时候，你再去看它；否则的话，你就知道没有人叫你说不能做你自己啊。没有说你节省就不好，没有说这样就不好，我们没有好不好这个观点。我们现在只是在处理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你在生命当中碰到一个你觉得很大的难题，那这个时候其实你先让自己了解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是我不让这个事情过去的，是我把它停滞在这里面的。好，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就是，如果我的方式是指责，那当然就是没有用嘛，因为你指责的时候这部分它一定会继续在发展嘛。那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如果回过头来我委屈自己，但是呢我就是用手段或手法来安慰你，可是我自己并没有处理好啊，没有处理好的时候就会有暂时现象，就是暂时可能会很好，可是因为你自己没有处理好，自己信念还是会创造外面的实相啊。
所以甚至发脾气只是一个症状而已，里面的
对，就发脾气，一般我为什么发脾气，或为什么你害怕，其实你害怕你发脾气，不管你的任何一个情况都是我不接受现在的现状，而且我会认为这个现状会很不好，大部分的情况都这样嘛。好，比如你问一个男生说，你就是如果这个男生发脾气，那我是他最好的朋友，等他冷静的时候问他，你为什么发脾气，他会跟你讲类似像我刚刚讲的这些东西啊，他就说其实我发脾气我觉得很不舒服，对，因为你最想表现的就是你身边你认为最你所爱的这个女人嘛，可是你在你这个女人面前表现这么糟糕，那你觉得呢？她会好过吗？她会很难过，对不对？最重要的一个人嘛，外面可能很多女人没有错，可是这个人可能是你的爱人，可能是你的太太，可能是你的伴侣，可是呢，你一直就是说太太给你一个眼光，或者是他给你一个言辞，那让你难过，然后你就抱起来。那你抱起来的时候，又自己觉得是不是自己不应该这样子？那你又没有办法去承认这样抱起来是错误的，所以你又要更大的方式来证明说，我生气是有道理的，是他不好，对不对？可是越要证明的话，不是不是越描越黑？
那如果有另外一方说法啊？就陪着他一起骂，一起发脾气，就是说，现在的外在的状况让他不开心了，那你坐在旁边，你跟着他说，哦，就是陪着他一起生气了。
我跟你讲，
可是
你可以做不来、啊、你可以，还是说有， 我想你陪着他一起生气一定有用吗？因为不见得，因为你没有这样想嘛，你只是为了一种我们说一种术嘛，战术好了啦，哈，这个术，可是你心态没有改变嘛，
是要由衷的。
他没有你，因为他会知道嘛，一次两次之后他就知道说，哦，你就是你其实也认为他不好啊。人就是很奇怪，就是他可以从你的状态当中知道你真正的感觉是什么。
像你刚刚讲信念，我们一直在谈信念跟感觉嘛。
嗯。
然后我早上看 Facebook 这个的，我觉得可以拿出来探讨，就是我看到的 Facebook 这个分享是这样子，是说那个从小大概四五岁的孩子就送到 IIS 的那个 camp 去 train， 然后他们的思维里面就觉得说，哦，他就是要有点像 ISN 做的事情，他就为他的阿拉在做事了。然后这个男的呢，他就被派来美国了。然后这个男生就觉得说，好，我从现在开始，我就是要出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要开始可能就是 recruit 更多的 IIS 的人这样。可是他就有一天他发生车祸了，就来有人来救他，然后在医院里面他就是处于昏迷状态。然后来救他是一个很好很有爱心的基督徒跟犹太人，
啊，这个我有看过这个。
对，然后他就这样跟他讲说，哦，不要担心，我们we are here for you something like that， 我不是记得很清楚，反正就是给他很 supportive 的一个鼓励也好，正向的力量也好。结果这个人慢慢好了，好了以后这个救他的人还给他钥匙，说你随时都可以在我们家里出入这样子。那这个 IS 的人，他的信念是被 train 成说我要去 recruit 更多的 IS 的人，那是他的信念。可是他这个发生车祸以后，他被人家这样关爱，有了这种被爱的那种 feeling， 就是哦，人性那么美好，哦，外面的人，尤其是基督徒，他的也是有很有爱心的，他被感了，这是 feeling 的部分。结果他几个月以后，他就完全康复了，他就回到他的住家，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嘛，这样。就他住家都是灰尘嘛，因为很久没有回去打理了，他就跪下来，就在靠近窗口的地方，他就跪下来跟他的阿拉，有点像那些 internal conflict， 我要去做这个，本来我是要杀你的，可是变成你爱我，我对你有感情了。他就想说，哦，他就是熬不过他自己这一关，他就拿枪出来，想说他要结束他自己的生命。可就他跪下来的那个 moment， 他之前他没有跪下来那个 moment， 好像是他做了祷告吧，好像是说，哦，如果你是主的话，你就开口跟我讲话了。就他跪下，他枪正要就是要射他自己的时候，突然就他听到一个声音了，让他很感动，也就是说让他感受到有上帝有爱。然后结果他就变成，从此以后他就改变，他就把枪放下来。从此以后，后来的二十年他都在见证这个就是上帝这回事，上帝的大爱。然后就他的反正他的 mission on life 现在就是从此不一样了，他就是变成去专门去找很多被 IS 训练过的人来信主。那我现在讲这个，对，我现在讲的这个不是说我现在撇开宗教，哦，而是说刚刚讲的信念嘛。这个人就是他的 feeling， 被爱的 feeling 现在转过来影响他的信念了。
是，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是，所以为什么赛斯一再强调说只有和平可以带来和平吗？
就
爱才可以带来爱。
感觉的 influential effect 比较大呢，还是信念的 influential effect 比较大？
这个仍然是信念啊，他的信念改变了，对，他相信另外一件事情，
可是他是因为他被爱他才改变他的信念的。他之前都觉得说，哦，基督徒很坏，基督徒
信念是信念，就像换衣服一样啊，你今天穿了另外一件衣服，就是说你用这件衣服穿上去，你也觉得说很像你啊，啊，穿那另外一件你也很像你啊。不，你现在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比如说我现在是佛教徒，对不对？那我到基督教以后，我就说哇，那人家这样才对，那这样才好，我在这边找到了，可不可以？可以啊。或者有没有那些基督徒跑到佛教里面，然后觉得说啊，这样才对？有啊，很多啊，就后来变来变去都有啊。但那个都是信念的结果啊，就是你从那一边变成这一边。为什么像老子提到说？这个就是美之为美，斯恶已，哦，善之为善不恶。因为你一定要标榜某个部分，其实我们每个人不是都在标榜什么东西是最好的吗？对啊，但是真正来讲是你要尊重别人，这个就是最好的啦。因为对方就是有他的一些想法跟他的 他的一个观点嘛，那他这个观点来讲，你尊重他，他就不会在里面卡死的绕圈子，然后最后变成为什么会变成就是说要杀来杀去呢？就是认为说我被欺负了嘛，然后我被欺负，然后我必须要争一口气，要怎么样才会有这种相反的事情嘛？就如果今天没有魔鬼，就也不会有上帝了。没有恶怎么会有善？啊，没有善怎么会有恶？这善恶本来就是对立的啊。那我们当我们觉得他很恶、很恶、很恶的时候，其实我们是站在那个恶的另外一边而已啦。
你说善恶本来是对立，那就表示说我们允许善恶存在吗？
不是，善恶。其实在上一堂课我们不是提到吗？其实恶它是另外一个驱动善的另外一个驱力，它是另外一个面向。因为如果没有这个部分的话，你那个部分就呈现不出来啊。
我需要去消化，因为如果是这样，所有的宗教讲的修行是为了什么？都叫你趋好的、趋善的，不要恶的。
所以那个都是我们讲，就是有一个短暂时间的一个作用。比如说我，你看哦，你假如说去一件事情把它定义成太深的时候，那件事情就会缓过头来限制你嘛。啊，比如说我现在如果说去基督教，然后我信得很虔诚的时候，那么我就看到佛教的庙有头就痛的啊，然后所有你们讲的那些东西我都没有办法听啊，或者只要你去讲不是基督教的东西，我立刻就走掉了，不是这样子吗？对啊。那相反的话，如果你是个虔诚的佛教徒的话，那你看到基督教你会觉得说，哦，那个好奇怪啊，什么信耶稣就得永生，那有重视。对啊，我甚至也看过那些很有名的世界闻名的大师，就是说，哦，他翻开圣经第一章，他就觉得他乱讲话就什么的。可是有些神话跟预言他是在比喻一件东西啊，所以定义如果他是定义，然后你再定义下去的话，就会发现你被卡在里面了。
刚才你有提到啊，是不是这样子？一个就是说，操作意念的话，操作意念就是改变信念，然后操作你的情绪，然后行动，是这个步骤吗？
不是，首先第一个就是呈现在你面前的，绝对都是好的。你要不要相信这一点？呈现在你面前的绝对都是好的。那我利用我呈现在面前的，我能够做什么事情？然后这个跟我内在的感情跟我想要走的有没有相符合，你知道我意思吧？其实说比如说一对夫妻啦，这个太太可能长久都没有她自己的一个独立性，对不对？她一直希望有自己的天空嘛，那一直希望说能够发展她自己。好了，有一天当她逮到一个机会，她觉得她可以发现自己的时候，她就会立刻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想。她不会想到说我现在从此开始我可以施展人生，她会想说啊，如果人家看到我离婚我也没有面子，然后他怎么样怎么样，他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排斥他已经拿到的他自己能走的那一条路。就是有的时候我们是看到我失去的，但是没有看到我得到的那个是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你会觉得说我现在在我身边，我现在所创造的是我所要的，因为如果不是你所要，他就不会创造成你现在这个样子嘛。可是当你拥有他的时候，你要看我现在以现在这个情况我怎么做。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你要做的，也就是它就是用，我们是按照在操作我们自己的意念在往前走，而且后面它其实是有推动力嘛。六祖坛经讲什么？他说品习诸喜，放下万言，然后当你不思善不思恶的时候，那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是要往什么方向去走？因为你有善恶观的时候，你就会想说啊，这样对的，这样不对的，这样好的，这样不好。可是现在是说你现在这个环境，你站在这个舞台，那你要表演什么？我觉得那个才是对的吧。对啊，你现在要表演什么？为什么生命当中出现这个切口？那这个切口出现的时候，是不是你有看到另外一个这个切口之外的，他开这个口给你的话，是你能够再走出去的另外一个什么的光景，你可以继续发展。但是你又要把切口又要堵住了，然后又要觉得我另外要有发展，那请问那要怎么做？我要维持原状，我这条船在往前开，然后我要往前开，我要看风景，但是我要告诉自己说，原来那个景色都不能变化，那请问这个船怎么开？对不对？我要看现在这个景色都不能变， 可是呢，我又要往前走，看到新的风景，那请问这样怎么做？
哦，就是说不管你现在碰到什么问题，
它就是一条船在往前走啊。
听你内在的
对
声音跟趋向在往前走的。
对，对，对，因为所有的状况都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你的意识是个焦点，而你的人生是一条线，而你的内在它是一个比较宽、更宽的一条道路。那其实这条道路它早就已经安排在那里，你有多少自由意志我不知道了，因为它一定有一个人生蓝图。但是你会想说，那这样我就没有自由意志？其实不是，为什么？因为你连内在要决定这条路，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你自己决定的啊。就原来你的人生旅程就是你来的之前先安排好的，所以所碰到的事情你都不要再去责怪别人。你责怪别人的话对别人也没有好处，因为他本来就是他自己，他在表现他自己那个特色啊，他本来就是那种样子，他只是没有办法符合你的标准而已啊，对不对？像我们之前在讨论说，我老公从来都不会道歉，一辈子都不会道歉，我说那这样你还要期待他道歉？他如果一辈子都不会道歉，那你干嘛还要期待他道歉？你很奇怪不是吗？但是你知道他在道歉啊，因为他脸色和缓下来了，然后他有一种羞怯感，你就知道他在道歉了嘛，对不对？对啊，这是之前的故事嘛。好，那你知道他就一辈子不会道歉，那你就天天可以道歉，那你们之间会表现完全不同的情况。但是不是说他这样就不好，而是说他就是这种特质嘛。那为什么你可以把这样的人放在你身边？因为你天天都在道歉嘛，那道歉对你来讲很重要，而且你看到就是你人应该要道歉嘛，所以你就会引一个人在这边完全不道歉的。看你有的时候因为是这个人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说啊，有时候不道歉也没关系啦。对啊，生命就是必须要由黑的转看白的，由白的看黑的啦，不然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对不对？由恶的去显现出好的，由好的去显现出恶的嘛，就这样子啊。啊，如果说真的嘛，如果今天都没有战争，你英雄怎么产生嘛？如果说今天都没有，大家都一样，那你怎么样去表现你的优秀？如果大家都守着同样的规矩，守着同样的典章规范，那你怎么表现你自己的特质？那如果你不表现你的特质，那你来这边人间做什么？所以显然来讲，你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你可不可以引起别人跟你不一样？那现在问题是我立刻用一个规范，就是啊，他就应该怎么样？可是我跟你讲，那些定义本身哈，它本身就会把你限制住嘛。我们刚刚不是提到说，你说这个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好不好？很好啊，某些时候很好啊。可是如果天天都这样的话，好吗？不好吗？对不对？我那天在跟朋友在开玩笑，我说台湾人喜欢讲说拍点出头顺，对不对？然后在下面是什么啊？出头顺没错，要干嘛？出好笋不是给人家吃吗？对啊，你不能定义再定义啦，因为你定义再定义的话，你会把自己全部都绑死啦，对不对？你如果继续定义下去说啊，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很好啊，就是叫你叫早起就对的啦。可是呢，早起的虫儿不是被鸟吃吗？那你要继续定义下去说，那这样的话到底早起是好还是不好？就定义的已经表达的时候，这个到这里据点就这到这里为止，是不要再探讨定义后面的定义啦。
Charles， 我们越懂赛斯的思维跟这个学说的话，对我们自己个别来讲，我们会越来越轻松。
对啊，因为我会用很多定义来定义别人啊。他当个丈夫他怎么都不拿钱回来，他当个丈夫他怎么不会爱太太，他当个丈夫他怎么，对，你讲的都很对，但是现在重点是在于你有没有能力把他个性中好的部分勾出来，这才是你的光辉啦。每个人都有很善良很好的那一面，我也可以是一个很好的人啊，我也可以是很恶的人啊，可是你怎么跟我对应啊？因为我是人，所以有人性啊，我的人性所有的面向都会有的，对不对？我都会有的，我所有的面向都会有。你不可能要求我像就是连那种佛陀他要证道的时候，他仍然要经过模考嘛。所以模考的意思是什么？他要接受他自己人性中丑陋的那一面，他要完全接受掉，他要完全接受他可以是这样的，就是叫模考，不是克服啦。因为你移不掉，我说你要移掉的话就是变成白熊理论啦、啊、我不能够这样，那既然不能够这样，那个就产生更大的压力啊。因为你把它挑出来，
耶稣也是被 tempted， 然后他也是克服那个 temptation，
他接受，最主要是接受， 就接受，我接受我是可以，比如说你流口水是啊，我会接受，我可以流口水啊。但你故意讲不好是啊，我会讲不好。你贪心是啊，我会接受我贪心。我有贪心的那一面，但是我有其他面更好，那个不过是我一个小小的面相而已。但是如果你要把自己围到那种好像滴水不漏，我在我的一生当中从来就没有贪心的任何现象，你死定了啦。
丁
老师，
你刚刚讲两件事好，
你会不会贪心？我说不能贪心，可是我也偶尔会贪心呐、啊。哎，今天人家在做赠送品，哎，我觉得这个有用，我多拿两只可不可以？可以啊，贪心不贪心？贪呐、啊。对啊，但是不要把自己围堵嘛。
越学越轻松的，真的，我们大家都有这种感觉。那第二个就是说，接受是 let it be, let yourself be, and let other people be themselves, and let yourself be you, 对不对？那克服的话，就是。很辛苦、
啊、
那赛斯好像是说只是不要杀人，其他都可以，对吗？
是，其实我是觉得你变赛斯、哦、最重要的就是先从把那个三个两难自己弄清楚，因为你的自我或者我的意识本身是不存在的，你甚至没有任何行动可言，你没有说你在做任何事情，你是骑乘在内在对外在的行动上面。所以为什么佛教讲说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因为你是在由内在跟外在的这个整个表现上所产生出来的活动产生对它的评估，比如说我这样内在的思维往外推的时候，你对它产生评估，那你评估产生焦点，因为我有一个信念，我觉得这个很好，我产生一个焦点，我评估这个是好的，所以是产生信念，然后信念以后就造成这个信念所过的人生就是变成一条线。所以这个部分你只要弄清楚的时候，我说真的，你人生真的不会有任何苦啦。
那有人有一种想法说，那我如果不克服的话，那我就不会进步。
你不一定要进步啦，因为说真的，我往某个角度来看，你怎么过人生都会是好的，因为你只要接受就好。现在不接受才会造成问题，比如说我现在要变成某种人，我要挥上枝头，可问题是我不会挥啊。对啊，你知道吗？当你觉得有一个东西比较更好的时候，哈，从现在到那个阶段的时候，你都在痛苦，是不是这样？我要成佛，我有个朋友讲说，我今生必定要成佛。但没有成佛之前，他就一定会 beat 自己了，他就尽量在打自己，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这样做，我不能那样做。你还没成佛，但是你已经死在那种攻击自己的自我批评的这种状态嘛，对不对？你怎么有可能做得到？你根本连安心这个字都没有啊！嗯，
越离越远。
对，你会越离越远。
你刚刚讲赠送品嘛，有时候这种是跟你探讨自我一样，往内也是可以往前推的。比如说赠送品好了，其实呢，就是 arouse people 的那种 greed 贪念。
是。
那比如说我现在很喜欢一个礼拜去一次小美买便当。我们家已经很多那种筷子啊，什么什么那种东西。我说你可以跟他说不要这个东西，我不需要拿，因为没有必要，丢了一大堆，到最后就是丢掉了。那第一，因为那个也是他要用钱买回来，这是我的想法了。那可以省的话，就对他也好，对我们也好，对环境也好。可我现在因为他的 ego 的问题啊，就讲不出这句话。所以我要讲就是这小小的一个例子，就表示一个人的贪念。
是，你在做定义嘛？就是我们在做定义，就是
对，
不是我有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要多这个哦，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就好像我们在之前在讨论的哈，你可能一件事情，比如一张机票1700块，或者是甚至就是买那个商务舱的话4000-5000块，我朋友来说是一张机票4000-5000块一张，然后你去节省，说我现在超市多了10块钱，或一个筷子多少钱，你干嘛不去宠他呢？又怎么样？他有一个又怎么样？你知道我意思吗？
我不是讲 ego 这个，不是我要讲，我要讲的就是一种羊毛出在羊身上的。你说赠送品，其实我们可以不必要啊。
是，你可以不必要，但是你不要加到他身上，因为他可以要，因为他如果他觉得这样比较好的话，那为你看哦，你去指责他，你的代价很高，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会觉得他会觉得说，老婆看不起我，然后老婆在指责我，老婆根本就是从头在
我解释给他听我的。
你没有用，那是你的思维，不是他的。我们常常会把世界当作是一个平面的世界，我们不把对方当作是一个他有自己独立思维，而且他有内在的一个信念跟他的自信的一个人。那你有一个观点，可是这个观点在他身上不见得会起作用。 对啊，像我的朋友一瓶酒53万，他这样开来喝，而且一开六七瓶，你说叫我这样开，不好意思，我就有钱万马喝不下去，我干脆去割喉算了，我就对啊，350万就这样喝下去哦，对啊，我喝不下去嘛，对不对？那你说，哎呀，你就是要，你说生意人，你又不是没有这个钱，什么什么的，你讲那些都我都知道，我都了解，可是不好意思，我就是做不来，可以吗？对啊，我就做不来啊。那你叫他不要做，可以吗？他就觉得这样很好啊。可是现在重点是在于你对他有没有一个相对的尊重嘛，对不对？比如说，哎，他要去买菜，是啊，常常到后来冰箱都丢掉，可是他今天再怎么丢掉东西哈，他绝对没有说你去请人家一档一个一次餐可能花了100块美金200块，你也不会骂他啊。那为什么他买个几十块最后丢掉的话，你会骂他骂到那么惨呢？
所以我们批评或挑剔任何人，就是不
自己过不去嘛。没有，你完全是，我跟你讲，其实你去看拜伦凯蒂的那个邪说，就是真的很好玩的、啊。就是你所有看不惯的事情，都是你自己信念的卡住的地方，都是过不去的地方，因为信念。到后来哈，
我承认这是我的信念，可是我跟我先生这样建议的时候，我没有贬低的意思，我也没有说他一定要 follow。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以整个大环境来说，
你可以建议啦，但是如果建议很多的时候哈，他会觉得说这个人那也在唠叨啦，而且你连筷子你也不放过我。对不对？你怎么会这么唠叨啊？我喜欢做自己一点事情不行吗？对啊，那难道不行？因为我又没有怎样啊，那我就是节省一点不行吗？那我就有这个，因为每个人成长家庭不一样啦。比如说有的人他小时候，像我们以前很小的时候齁，我们是如果有稀饭然后配那个硬皮啊，硬皮啊，你知道吗？就是那豆豉啊，我就说哦，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们的工人还有一句话，就是“假模也配咸鱼膏油汤”，就是说我吃稀饭放一点酱油，然后放一点硬皮啊，我觉得哇，好吃，是这样形容，对不对？对啊，那这种的话，如果说这种环境长大的人的话，哈，你要他去怎么样去改变？因为他的信念早期的那个想法很深刻。他就说我能省我就尽量省，那为什么要不省啊？那然后你就在旁边一直，他会觉得说，因为你否定他的某些部分，他会一直累积，变成他会收集，那收集以后他会认为说你根本就是不尊重他。
所以我们有看心里不是很同意的也不应该说吗？
你为现在问题不是说你不应该说或应该，你要对自己说为什么我会看不惯，
而是我们一般的教育，比如说哦，
okay.
我们要环保，我们要 recycle， 所以我 indirectly 我就会想说，哎，这是很好的一个教育，我就会 indirectly 我会要求我的孩子，要求我家里人，哦，可以的话尽量 recycle 怎么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
已。可是到最后，就像你讲多了讲久了，他们就觉得我很啰嗦，
对，
到最后我会不可。
你可以用身教，就是说，
十年的教育都不能让。
我跟你讲，你可以用身教，你可以说我是这样，但是你们 OK。但是他如果觉得他接受你的观念的时候，他自己，因为这个思维的东西很奇怪，就是如果是你自己的哈，你一定会尊重他，而且你会这样做。可是如果是别人的话，你一开始就一定会排斥嘛，对不对？哎，丁山，你不应该怎样怎样，我不讲你还说不定还不会这样做，我越讲就越做吧，不是这样子吗？你对孩子去，你就试试孩子就好，不要说是老公啦，你是孩子，你越叫他不要这样哈，他就
这绝对真的。我儿子说，妈，你如果讲这个，我绝对会做相反的。
对，
所以你不要再讲了，所以我就知道
了。有一种办法就是骇客任务去把他骇到里面去，因为你引导他变成他想的，变成他讲的，那他就会自动做。所以真正在做諮商的工作的人一般都不会给人家建议啦。一般的话，如果说是一个长期諮商，真正的諮商是不太给人家建议，因为这个想法如果是我给他的，他不见得会接受啦，而且他会排斥。可是如果你想办法在他里面去产生一个，由他来告诉你啊，我知道就是应该这样做，那你成功了，因为是他想到的，不是你
引导跟启发。
对对对对，所以说你引导他，当他觉得说，哎呀，对哈、哦，那么怎么这样？他会觉得自己很骄傲，他有这个想法，然后他就会很 重视他的想法，然后他会很坚持他的想法，叫你叫他不要做也不行哦。到时候是变成他环保，然后比你更环保哦。
教授，我请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是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情况下呢，会想去知道这个情形？因为这个情形是什么情形呢？就是说，第一个，假如一个人，就是说有两个来比较的话，就是怎么样的去应该说操作还是过你的日常生活吧。一种情况就是说，假如说你什么都放下，你什么都不在乎啊，然后就这样去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会很舒服的，就是什么我都不在乎，我都不去争，也不用去争取，也不用去所谓的去付出，那就是这样子平平的在过。另外一种就是说，就像你早一点讲了，你假如有做这方面的付出的话，你的能量会流动，这也是一种的过生活方式。那你是怎么样的？就是说去。是一种选择嘛，哈，那我是怎么个心态？我会想说，那这种是什么一个方式会比较？
一个情况就是说，其实真正的问题哈，你不管写什么东西，它其实在一个安心嘛。连那个慧可对达摩就是我不心不安，你可不可以陪我安心？因为你一旦安心，你才能够走到你的能量之流。我们有一个心流，那个心流就是说我当我安心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该怎么做，而且我的觉知力。所谓觉知力，就是对信息场、对灵感的崛起、跟方向的崛起、对自己的感觉，都会变得很清楚。因为你自己要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因为你已经有很多的社会观念跟社会价值，所以你不知道你要什么，你也不知道你的创造方向，你也不知道你该怎么做。可是达到这个安心的时候，是说，当我对现在的状况完全接受的时候，比如说我对我现在现状完全接受的时候。就开始我就发现我有一个新的，所以它并不是说当我什么东西都没有关系的时候，然后我就好像说，哎呀，这样也 OK 啊，那样也 OK， 不是的，那个接受只是让你了解到说，我是用我的心态创造现在的情况，可是现在情况呈现在我面前的时候，我是以现在情况做创造。好，可是如果你是在一种悲愤、痛苦、恐惧、哀伤、愤怒这种情绪之下的话，哈。你根本就谈不上创造嘛，我只是被这个困扰住、困住了，所以我谈不上我去解决问题嘛。可是，假如灵魂的功课就是在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时候，那么你就必须要对眼前的事情你完全接受，因为摆在面前就是让你接受的，对不对？但是你接受的时候，你才能够去创造，所以最后还是创造嘛。那所谓的创造就是不同啊，我没有说叫你说我一切认命，然后我什么都不做。但是当你去做创造的时候，就会我说的那种情况，当你去创造的时候，而且是由心流所做的创造的话，它会越滚越好，越滚越大，越滚越好，因为它是在一个自信的范围，就是你能力的范围之内在走的。比如说我是猫，那我就很会抓老鼠，越抓主人对我就越好，所以我是在我的范围 去这样做嘛。可是如果说你一只狗过来，你叫它学猫，那是说学不会，它可能学这个顾家，学什么，其实他会学得很好，所以那就是会回到自己的心流。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流，我一再强调，必须要从三个两难自己开始谈起，就是你之所以觉得自己，是因为你骑乘在由内在向外在的这个思维的流量上面，在佛教叫自信嘛。但我既然是承起在这个上面的话，如果我能够安心的在这上面，是不是我的流动量是最好，我的发挥是不是最好，我的创造力表现是最好，然后我的想象力也是最好，然后我的情况会是最好，而且我不会有痛苦，因为我一直在创造。
是不是在自然情况下，在那种安住的情况下就会有这个创造力，还是说你
不是
要有这个心？
安住哈，这个有一个陷阱，安住常常会让你觉得说我就认命，但他并不是认命，他是接受现状，以现状做创造。我不是我认命，就是哦，这个坏的情况我都不是。我是说我接受现在的状况，然后我用心平气和的方式去改善它。我是以好玩的心去看看用什么方式把它变成一个最好的状态。你知道这里有一点不太一样，以一种轻松放松好玩的心去把我现在的状况怎么去导引好的。但是并不是说我觉得说我好气哦，我现在要把它改正。你如果好气的话，你最好不要想改正。为什么？你怎么改都不会正啦。因为你好气，在改它的时候， 你的信念是什么？信念就是相反的啊。我好气，那我心态没有摆，我的情绪没有变，对不对？我信念没有变，对不对？那我怎么可能会变成好的？对，我是很气，那很气就是我对目前的气。但是如果我接受，我就开始放松，放松了以后，我的心开始平静，我就用好玩的心，我来跳跳看看什么方式可以做，那我就出来了。所以一般来讲，比如说我现在在做创造的工作，比如我煮菜也好，我做任何事情也好，我大部分都是会站在一个好玩的心来看看我怎么去做会比较好，就往往看怎么样比较好。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爱生气的老公，我现在有一个就是很自私的老公，或怎么样，或是我有一个很不好的老婆，不管你怎样，但是你在想说，哎，这个人很好玩，我来看我怎么去玩他。你玩他，哎，你不是要去改他，你是玩他，可以吗？你把他玩看看嘛，玩看看他，也许这样，你玩他的时候，你是一种轻松，而且不是很费力，但是你并不会去真的去，因为你自己集中了太多的情绪的时候，你是自己卡在情绪里面的，是不一样的。真的是不一样。
你的建议很好。
去玩嘛，你就玩它。你不是解决问题，问题没有办法解决啦。一旦有问题就没有办法解决，因为它是问题嘛。可是如果你去玩它的时候，我是用轻松不费力，我接受现在的状况，因为我就是，我跟你讲，你今天在玩 computer game 的时候，你会不会呀又紧张又气，然后又这么敲桌子？不会，你被人家扫到一刀下去了，很高兴又起来再来玩一次。
你要玩的时候，你要有communication嘛。
这个我跟你讲，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我跟你讲，答案常常会浮现出来，而且所有的状况都不要定义，因为你定义的话就会限制在一个角度上。我跟你讲，你们很容易的会拿一些座右铭啊、什么标准啊、什么那个都没有用，因为那个适合一个阶段，但是不适合所有阶段嘛，对不对？啊，人就是要仁慈啊，那当你生气的时候就不能生气嘛？可以啊，生气的时候你还是生气一下，好不好？哎，你生气一下，你就情绪就会好。啊，他也知道你在生气啊 ，OK 啊，不是说你一定要当圣人，然后像木头一样，只是按一种方式反应，没有啦。你其实可以真的可以放下心来玩啦。然后这样的话，你会对方会觉得你很真挚，然后那个情感的表达是很流畅的。但如果你有做位的话，哈，所谓位就是人为嘛，你人为去做一件事情的话，哈，那你就惨了，因为你在操控这个流量嘛，你在操控能量的流动。
假如说一个人没有认知这个创造的认知的话，他就停顿在那一边，也有可能吗？
可能啊，但是 OK 啊，因为人生不是可以一直再来吗？这一次不行了，下次再投胎，重新再玩一次而已啊。
浪费生命。
那你要浪费就浪费，没关系。问题是说，其实在这过程当中，你会一直在苦嘛。但是如果我们为什么我们从点开始讲起？为什么我在讲你的信念就是一个焦点？那为什么会形成这焦点？因为你认为好跟坏嘛。我解释得很清楚，那好坏的话就产生情绪嘛，啊，情绪的话阻挡某些流量，但是事实上生命的过程就是一个流量，它就是像一条线在走，可是有很多条线在走，你知道吗？这就是从个人实相本质一直到未知实相，到未知实相，他跟你讲说，所有你的任何面向在其他的次元都在发生，你的任何愿望都会被达成，那你要不要相信呢？对啊。其实赛斯的这些想法真的可以，你学了他以后，你再去看佛经，没有困扰你的任何地方；你去看圣经，没有任何困扰你的地方，全部都通的啦。对，那你就会发现你的人生也不会有阻碍，因为真正来讲，你是在用意念的人嘛，你其实是一个意念跟意念交这个转换的这个流动量当中，你去评断他的这个人嘛。那我要采取什么意念？我随时有不同的想法。好，就像我问你嘛，你有没有办法说你今天晚上做什么梦？你没有办法，因为它是自然自发的啊。对啊，你知道什么时候要上厕所吗？你不知道啊，只是尿急的时候才要上厕所啊，不是吗？你身体会什么荷尔蒙怎么花，然后这里要布条啊，然后这里又怎么样长黑头发白头发，你知道吗？为什么它要长白头发？你不知道，对不对？那是你内在在画的画像啊。有没有人像你这样没有黑头发？没有白头发，有啊。所以问题是说，那你怎么去维持心态是完完全全平和？而且我就在这个时候，我要做创造，唯一的方法，你问那个艺术家，你在做创造最主要要什么呀？心要平定下来。你心如果不平定下来，你根本无法做任何创作。 你去看漫游前世今生那个叶瑟夫哈，他本来其实画得很好了，对不对？他那怒气起来的时候，他都砸了，所有颜色都涂错了，然后什么东西都砸了嘛。那最后他定下来的时候，他的内在的信息、灵感那些资讯全部都会上来。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就是你的智慧，你以为的你的知跟能哈，它是由内而外的。那既然由内而外的话，那你只有感觉到它，它才会在嘛，对不对？那你感觉到它的方法是什么？定呢？所以我们说定的意思不是说叫你那边石头一直做，做到我现在石头，我现在是石头，我现在都不会动，不是，而是当你定的时候，你的心是非常活泼的，对吗？你心定的时候，你是在一种非常活泼、非常自由流动的状态之下，因为你骑乘在这个由内而外的这个所有的精神能量的过程当中，你完全没有受到阻碍，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心无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它真正的定义在这个地方。为什么这句话这么重要？因为你的想法、你的知、你的能，全部是由内而外嘛。那如果你不定的话，你一直卡在里面呢、啊，那你就不让它过啦、啊。所以是你不让它过啊。所以《心经》讲到说，是故空中无色，没有色啊。那为什么有色？有色是过不去嘛。你的感觉感觉到说、啊、它怎样，它什么颜色，它的那是因为这个部分它不吸收，它会呈现呢、啊。对不对？
如果两个人，只要有一方可以愿意改变的话，那个 relationship 就有
不是
好。
你要相信一件事情，我跟你讲，没有两方，只有一方，
只有一方，
只有你自己。因为外面就是你内在对外的呈现，你今天你处理自己好了，外面绝对会跟会完全不一样的。
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好了，礼拜六。因为这两个礼拜我老板都回台湾嘛，所以我都要做12个小时的工班啊。然后礼拜六我差不多10点回到家，我吃完晚餐，我女儿就跟同学出去一整天了。她就10点半，她就叫我去接她。接她的时候，我就会问她问题，因为我也就是搞了很晚我才看到她嘛，毕竟她都锁在房间里面的，搞她的电脑。那我觉得那个很 short 的一个 distance 跟我们的 communication， 我就是。我在思考我们到底我们的 communication 怎么了，我只说哎，你们今天看的 concert 好看吗？他说呀，这样。然后因为我顺便把他的另外一个同学带回去嘛，然后他就说那个十字军请了很多那个歌星来唱歌什么。我说有哪些人啊？然后我女儿就讲说，好意思说我有什么我何必告诉你，反正你都不懂呀。可是他的另外一个同学就很 nice， 就告诉我了。然后我听了那个名字，我就说，哦，这个名字很特别，是黑人吗？我女儿马上就生气了。反正我跟他的沟通没有不能超过第三句，第二句开始他就生气了，第三句他就更不愿回答我。
是。
可是那个小女生就哈哈哈这样笑，我就说，哦 ，Cordelia， 反正名字，我说，哦，阿姨好喜欢你的性格，你好开朗呀。那我
就
暗示我女儿说，就说，我
想暗示她嘛，对不对？
我觉得我没办法跟她沟通的，我怎么样？我当时我的情绪
不是，我现在跟你讲，就是你不要切片，因为你切片的话，你只看到现在这件事情怎么解决这个事情，对不对？我现在是用切片的方式，我把这个全部都切掉，我只是在讨论一件事情，就是我跟她讲这个戏剧，然后她不告诉我内容，然后人家告诉我内容，然后她就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在讲的就是个切片式的。可是我们要讲的是心理流动，因为他对你的态度不是这个现在这一刻所产生出来的，他是长期累积下来，他不想跟你沟通，他根本就怀疑跟你沟通。
可是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那
就颠倒过来想，丽娜，如果你是你女儿啊，你同学坐在后面，然后你妈在这边夸奖你同学，然后你也知道你妈在暗示你说，
我这一次是故意的，因为我要告诉他说，
不是
这个状况
你
比较
丽娜，我是觉得是这样子，就是说你不要再去切片这个部分，因为这个部分你不会有答案的啦，你不会有答案，因为这个东西哈，尤其是儿女的关系哈，像我跟我儿子或我跟我女儿就不会有这个现象，因为他甚至他每天要下班，他一定会来吻我抱我一下，男生哦，然后我跟他任何事情，因为我就是看他在玩 game， 我也不会讲话，因为我会尊重他的所有他的决定。那我绝对不会跟他啰嗦，我常常讲一句话，我就爱你跟支持你，但是 教育你的事情你要找别人，我不会教你的。我就算我知道我也不会教他，除非他来问我。他如果不来问我，我不会教他。
那不是养子不教父之过。
那是你，那你又拿这个来定义吗？对不对？
我也是卡在这个，啊、就觉得我们要教。
你又定义养子不够父之过，真的吗？那这样讲的话，那灵魂投胎来这个干嘛？因为他本来就是选择这个家庭，他就要来碰到这些，他有他自己的旅程呢、啊。对啊，那没有人教的，像贾伯斯没有人教，人家也是这么对啊，说也是这样好。
养父养母也有教他。
对，但是教的话，我跟你讲，不一样啊。
有
很多人，
看到像负面新闻，我们就会谴责那些父母都没把孩子教好，所以真的是一。
你去了解真正教义以后，他是把那内心的那一个好的面向引出来，而不是说你教他什么嘛。我们知道你教他什么，他我们一个人是在应用我们的意念在创造我们的实相，对不对？他如果没有这个意念，然后你硬要把它塞进去的话。那个效果真的很不好吗？
那既然是这样子，我们的 relationship 已经造到不能 communicate， 我要怎么做呢？
你要尊重他啊。嗯、
比如说有时候我示弱，我说哦，加这个，比如说哦，这个电话好了，怎么，我不能问第二句，到第二句他就一直 stupid， 一直就说我很 stupid。
你去看哦，我可以找十个例子、一百个例子，在你周边的人跟你。有一样的非常自律非常严格然后非常是一个修行者的人他的子女大概都是这种样子很多
那我们要怎么做
就是你因为我刚讲你严以律己的话你看对方你再怎么样你都会觉得他是不对的当你觉得他不对的话你言辞再怎么样委屈自己来跟他就 和平相处你还是认为他会感觉到说你对他的那种不屑啦
对、啊、
根本法则就是你支持他爱他你支持他爱他你能做到吗你要不要去相信他自己是可以变得很好的因为他从小孩子一生出来开始到长大其实大部分的事情都是他自己在做的什么时候他会开始斜爬你有办法叫他爬吗没有办法因为他自己要爬的时候他就是可以爬然后他自己能够走的时候他就自己他一切都是由内在由内而外的这种成长过程他的智商有多高难道是你教他的吗对那一样的本能是所以你就尊重他本能你最主要是要尊重他本能你我会讲当你去尊重他的时候那么他听你的话跟接受你的话的这种效应会强很多很多倍他从心理学的角度从意识学的角度来看人家做过很多的例子但是我们在讲说像佛教有一句话嘛大扣大名小扣小名不扣不名他如果没有来问你，你一定要去教他，那你是侵犯到对方啊。
哪一个扣？
敲的意思。
大扣大名，明白的
明。名中的名。
名
叫名。对。
中打了就会大声叫。
哦，名哦。
就他如果没有来问你，然后你硬要把他纠正成另外样子的时候，他会不会反抗？他不喜欢这样嘛。而事实上，这种东西哈，他因为从小到大，他都一直是这种样子。我有那种厉害到一个程度齁那个真的是很乖很乖很好的学校毕业的最顶尖的优秀学校毕业的。他根本也没有什么事情他气到把他们家全部都打烂了然后就从此不回家的。对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对方的一种尊重他因为尤其是孩子齁他从小跟你之间已经结下很多他的不愉快了。因为你以前会教他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样那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父母而且我们对自己的自律非常严格所以我们一直在教别人该怎么做那坦白说有的时候教先生教太多了先生唯一能做的就是我根本不理你我就看我的书我根本不更想跟你讲话你了解吗我这样如果说多了就算我多嘴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就是你如果说管他管到一个程度他会觉得说我怎么做最后你还是一样那种自我放弃的心会很强就我根本不想跟你做任何沟通了就自我放弃而且我觉得跟你根本没有什么好讲的
那如果说他有很多限制性的信念那怎么办比如说他是老幺
让他
看到我对待老大跟老二的 方式，当然我现在改变了，以前或许
你现在任何时刻都可以改、啊、
可是那种负面的影响他已经全部吸进，像海绵一样吸进去，我不是针对他，我只是对哥哥跟姐姐是这样的，可是他就认为说他的限制性信念就是我就是这样，可是问题是十年前跟十年后的我已经改变了，可是他的信念没有改变，
那就是表示你还没有改。
对，是吗、
嗯、对不好意思，
我还没有改。
对，因为这是赛斯的教导，你要看自己真的改了没有，就看环境就好了。那我觉得我有改了，那只是我自己想我改，有改，但是还没有彻底，他还在拉着那个边缘呢、啊。
哦，所以我真的改了，他会。
你若真的改，
他
就会改。对，你若真的改的话，因为你呈现出来那个气场是不一样的。对，那种你看。
谢谢你了。
不是，你看这个。我不是针对你，而是说所有的人都一样啦，就是说我要看我是不是真的改了。那我觉得我已经改了，我已经改了，但是因为在改的时候，他意念在改的时候，他有的时候是先改表象，表象先改掉，内里还没有，骨子里面还没完全改掉，可是什么时候真的改掉的时候，那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那我们一定会经过这个过程，你如果去看那个肯威尔伯的书，他告诉你说意识在攀爬的时候，他一方面连上面，那一方面又连下面，它是像马马草在行进一样，我某些部分我已经 reach 到上面了，我不是说你没有改，而是说你的上面已经 OK 了，可是下面那个部分你还连着，可是你自己并不知道，你还是因为它有以前的观念，再加上你有连着一点的话，它的状况不会变，所以意识在攀爬的时候，它是这样在转的，所以后面一定会连住一点。你去看万华简史，他就在谈意识的这种改变状态，他不是马上的，他一定要经过万华简史，不是一种一万种方法简大变的
万种法则简单的历史
这本书好像学身心的人都把它奉为蛮重要该看的一本书了。对，那意识在改变的时候他不会马上，还完全脱掉，到最后就全部都脱掉的时候，这因为你的环境一定跟你的心态有关，如果不是，那么所有的那个书籍都要重写啦，佛经要重写，对啊，相由心生，你外面的外相没改，就是你的心还没改全部，但不是说你没有进步哦，而是说你进步很多，可是它还没完全脱落，那有的时候反而更严重的时候，其实你要自己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其实是正在马上要恢复，就是会跳到另外一个阶段的一个，常常是这个象征。这是赛斯有提到，当你的观念改变的时候，后面那些人要紧紧抓，因为他不要让你变，因为他跟你的依存，他不要让你变。可是这个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因为我改了怎么反而更糟糕？不是，因为你要把出来心的是被后我啦，就是那个已经开始长脓包了，就表示你这个症快要好了啦。啊、不然
是一个过程、
啊、根本你本来根本连看都看不到啊。对啊，那你现在说、哦、越来越严重，那表示说它其实也有在移动，只是说它在移动的过程你要对自己有一个信心嘛、啊、我其实没有说是
没有，我不是替我自己造孽，我只是看到它这样，我很好像我很不舍得它这样子，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对它以后的影响
到一个程度，就是说你能尊重一个人，尊重到他就算要跌倒，你也让他跌倒，他自己站起来。因为你这一次不让他跌倒的话，
还有那个智慧。
对，
那我们尊重人是从出生就开始要尊重他吗？
没有，因为你前面的部分的话，因为他必须要你的信念，所以那个部分你根本不需要考虑，你可以去教他没有问题。可是当他开始可以协助他自己的运作的时候，也许到十二岁之后，那个时候你就开始要必须要放手，因为你前面他一定要你的协助的啦。你不能说不保护他，不能，但是也有人在很早的时候就放手了，像我自己的家人就有这样的一个例子。我记得他们刚搬到国外去的时候，他们孩子他有什么困难，他都是叫他孩子来，然后问他孩子的意见，这事情该怎么处理。他是个教授，但是他问他的孩子在怎么处理，结果这些孩子长大之后，每个人都优秀到不行，就是自己非常的有能力，因为他可以做自己思想的主人啊。
对，我了解，就像我看到一个日本family， 他的孩子很小时候，他连买衣服都让他自己挑。我那时候我还是很传统的那种中国亚洲来的妈妈， 我就没办法理解，哇，他那么小，他就让他买衣服，怎么挑什么颜色、怎么样的服装，他都可以自己挑。可是我们是很大，
啊、
我们都是剪破，就是这样穿穿穿的、
啊。
到了他高中以后，他才开始自己买衣服，那时候已经、
啊、
他的人格已经固定了。
没有，我不是第三个限制信念，就是说。啊、哦，我现在环境是不能改的，因为以前的事情都已经固定了，不是有这种限制信念吗？我们刚刚不是念过九大限制信念吗？没有啦，没有那种事啦，
随时都可以改，
随时都可以改。对，但是你不能说，小宝，我带你去买衣服，这一次我完全让你做决定。我、哦、他买了，你说你这太贵了，再换一件吧。这，所以九大限制信念是很好用的啦，你就随时。去映照、哦、你现在在讲的问题就是啊，以前的事情都已经把我固定了，所以我现在没有办法改。
第几节啊？个人实相的
问题。我可以找给你。
是
说
那个九大限制信息。
因为你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其实它几乎深入你的生活的每一个部分。
教授，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你在找资料吗？
嗯，对。我可以这样找吗？还是我要放下先听？
但我担心会影响到。
不会
我想请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对这个看法，假如有人说佛教呢，佛教跟赛斯最大不同的地方就是佛教没有谈到创造，你对这种说法同意吗？
我当然不同意啊，当然不同意。
那佛教的地方，创造的地方。
因为你要了解佛教，你必须要从基本佛教开始讲起。很多人对佛教其实是不了解，然后你在讲，其实因为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怎么去批评呢、啊？
对，
有人是要学佛教要学一辈子的，你才能慢慢了解它。
嗯，
对啊，你说我跟你讲说，哎，佛教有十大胡解，第一个胡解就是要有信心，第二就是不要去疑解，那是戒禁几戒，就是说我不要戒，不要禁。不要戒不要禁的意思是我任性而为哦，好、哦，就是本质就是天命之谓性，戒禁起是第二节嘛，它前面三个符节，戒除的戒禁，我不能做这个，我不能做那个，叫戒跟禁。
Okay, 那戒呢？戒就是戒律的
戒律啊，
戒律的戒。
你相信吗？
啊、
前三大符节，第一符节就是。戒禁起节，然后呢，身见节，第三个是疑节，这三就是前三节。那前三节是《阿含经》上讲的哈，身见节就是我不是只有一个身体，而且身体不是我，我不只是只有身体，而且我不止这个身体当生命，这是身见节，就是它其实是多次元观的。第二个呢，戒禁起的意思是自信，我完全按照我的内在的心流在走，叫戒禁起节。疑节的话，就是生命的部分。他是没有疑问的，那所以如果他是由内在自信的在流转的时候，他怎么会没有创造？没有戒没有禁才有可能创造吧，对不对？因为你有戒有禁就创造不出来，你必须按照原来的规则啊。那你怎么会说没有创造？所以从你可以看佛经，你要是怎么看呢、啊？你如果次元观不知道，或者是你不晓得佛教的一个基本的一些法则，其实佛教它对。整个这个实相的面他是讲得非常清楚，比如说他讲到128个层地狱，然后20多重天、哦、那其实他在讲的是意识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他可以转换到不同的层次嘛。那就好像我们在提到的，当我们的脑波在移动的时候，它是在不同的状态，那不同的状态你是看到不同的东西啊。所以这种东西其实佛教的部分我觉得其实很伟大，你知道吗？一个人你说到在2000多年前，佛陀就可以说三千大千世界十万万个太阳，就可以说地球像个阿婆罗果，扁平的像苹果那样的。他如果没有出体，他如果没有意识能够自由到可以去移动的时候，他又怎么能够错开时空来看，再看地球，能够看这个人事物的东西呢？所以那你说同样是通灵者，为什么人家通灵可以到这种程度，而你通灵界只看到那些恐惧的啊，害怕你要怎么戒，怎么样去赎罪，怎么样去做功德什么之类的，因为信念在作祟。所以佛陀他的信念处理到几乎是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的时候，当他要离开次元的时候，当他在一种其他 就是说在心理世界的时候，他所看的东西他是没有被扭曲，没有被 twist 的。可是通灵者呢，比如说我现在眼睛一闭，我就可以通。你各位，你去试试看哈、哦，其实你们也很容易做到哈、哦。就是你眼睛闭起来，然后你会发现到你去看，其实有荧幕的，是彩色的。我这两天我醒过来的时候，我其实并没有睡，因为我是去洗脸、去刷牙，然后又躺下来睡。我一闭起来，这个眼睛其实都就是有彩色荧幕在上面，我可以看到水，我看到水的流动，我看到在那里面的鱼。可是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次元本身意思，我们真的有很多东西我们是不了解的。可是那个限制信念如果侵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个魔或者是鬼或者是限制的那个东西会存在，那你得到那个资讯它就是很清楚明亮的东西。所以同样是通灵者，为什么有些人是在街边当算命的，为什么有的人他是个大修行者？因为信念使然，就是你的限制性的信念使然的。刚刚已经找到了，就
对，我最近看奥修的分享，他也都有点像 Charles， 就是当你通的时候，你反而引用圣经也好或者是佛经来解释实相，我就觉得哇、哦、真的是很有意思。比如说今天我看到他的分享，就说我们其实可以不用去教会，也不用去庙宇，可是如果说我们是一个开悟的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教堂，一个庙宇。我觉得、哦、真的是很有意思。
奥修
这样讲，你看过奥修的宗教观吗？
没有，没有。我就是那个微信上人家都有那个 subscription 的那个什么，
那个九大限制信念是614节最后，就是614节结束的地方呀。就主要是你还是要亲自己的，自己亲到一个程度了哈，那么你的亲心是清明的时候，你在任何时候你都有可能会拿到一个最清楚的观念呢。
所以我为什么回到那个麦的问题啊，我为什么会这样游走，也是因为我觉得我不想限制在我自己的一个宽里面，一个 frame 里面，所以我想打破我的 frame。
你本来就是个优秀的，你本来就是个优秀的修行者，我觉得你不会有问题的。对啊，我是相当佩服你的。那个三管齐下应该是在第四章哈，你的想象力、你的信念跟你的信念的来由这个地方这样子。其实这个东西，如果你把它当练习来练习的话，你不是把赛事当作理论来操作，而是把它当你实际上可以练习的话，你去操作看看。因为信念改变之后，你会情绪往另外一个方向去走，然后你的想象力得到不同。所以想象力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有个人在旁边生气，然后我其实除了对他现在不舒服之外，我的想象力是什么？他都会一直这样生气，他就是这样子。然后你未来你也会认为说他也是这样，他不会改，所以你才会很难过跟很生气。所以他是我们说唤醒的一刻，是以现在这个观点拿过去的资料投射到未来，那这个东西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OK 啦，现在超过半个钟头了，好，谢谢谢谢
谢谢。